这个就了解了。此中呢，这个不共的建立，就是以无名实执为这个范围，说这个嘞，世俗地，就是一生所见。那么除此其他的，那么与相应的这个观上都可以了解到，都可以认识的这个假法，就是根尘识当中的幻影，这个都是于世俗地当中呢，也可以知道的，也可是明了的，在显现的事情上所见的境上呢都没有，那么这个是一道实俗，鉴别这个为道实俗。下面呢就是正是此处意，如有一眼所缘事，不能害于这个无意识，四诸离境，如是诸离境之时，非能害于无垢慧。那么这个记诵呢，就是接下来呀，更具体的一点来鉴别这个二谛，这世俗谛、圣意谛，世俗谛的这个内容啊，具体是怎么样？这个圣意谛的内容具体是怎么样？那么这里就形象的举这个有意眼呢，这个跟离了意的这个正确的眼睛所观，来比拟，就是比方一生所见和这个圣者所知。这个一生所见呢是凡夫啊，戏论颠倒啊，他就像这个有意眼一样的不见真实，非见空中呢有花啦等等。那么这个开了这个智慧的圣者，就像离了这个眼睛的毛病一样的，他不会这个见空中花。那么这个见空中花呢，这个眼下呢不会在这个嘞离了意的人呢这里能够见，这不能够见。那么这个诸真实意，非名言时之所安立，许是圣者真智所见，故破他身。这个地方因为截取的是讨论他身的这个范围里面，这个一些内容，就是来揭示这个世俗啊、圣地这个圣意，二者的这个嘞不同。那么这个非为住于世间之彼而破，是以圣意而破。那么这个观自身啊、观他身啊等等呢、这个观破呢，说有无自性，这个是以圣意而说的，以圣意而破的，来加检责。这个有意眼的话呢，它是随见呢，这个随现这个嘞错乱相，这个不能够是为这个嘞有意眼所知，犹如有意眼时所见毛人等，与无意眼时不见毛人者都为害，如是离无漏静智被无明所占之一生时，于未被无明占蔽之无漏净慧，亦无为害，故破圣意生时，即是世间成立他生，亦无为难， 当自彼难实为智者所笑之处。那么就是说呢，这个是一个类比，有一言呢是未见这个嘞有矛盾的。那么这个无一言呢不禁有矛盾的。这个无漏慧生者智，他已经破了无明，没有复常的遮挡。所以跟这个呢一生时呢是不一样的。那么一生时呢是被无明所遮挡呢，他会起这个自信这个执呢，这个有时有这个嘞观呢，那么这个是生死凡夫啊一定如此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要观破的过程当中呢，深度的一些这个层面呢，就是不能够渐渐是以这个事所见就可以决了的了。那么只是由这个嘞相对的这个比喻啊比拟啊来观，才能够显示，才能够揭示。这个渔夫所见呢，这个众生颠倒所见呢，是只能这个一相对观，不能直接的所显呢，不能如实的见。那么这个当中呢，虽然比喻上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就是道理上也可以指出啊，这个也可以认识到这个体心呢是假立的，是非真是有的。那么这个还只是观念上的一个破除，所以实质上呢，这个细论呢，这个心理啊还是没有这个嘞达到能够破除能够离的，所以仍然会有影响。那么作为圣者上呢，智慧观察呢，这个决定是没有这个爱的，不能爱于圣者。所以有的经典里面就形容嘛，这个断了烦恼的圣者呢，他是不会起了烦恼。就好像这个沙子，你要榨油呢，沙子怎么榨也榨不出油来，这里面是没有油的。就是他这个已经呢决定了，没有这个事情呢可以出生，没有这个基础，不会想，不会有这个相应的显示。所以圣者正真呢，不会有毛发等这个危害。那么就分别来解释一下这个世俗地和圣义地。痴占性故名世俗，加法有比现为地，能人说明世俗地，所有加法为世俗。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有显示世俗，这个世俗地，这痴占性呢故名为世俗，就是由这个愚痴无明呢所惑了，不见真实了，这个所显呢就为世俗。那么这个于不实有法呢只为实有，这个现为地时，就世俗地，就能人称为世俗地。这个所有假法呢为世俗，就是不光为地时，那这个呢是相对的这个世俗。观为地时呢，那这个就是世俗地，是这个意思。那么由此无明愚痴，令诸众生不见诸法实性，于无自性之诸法增益为有自性。就是这个诸法所显呢，这个是如幻的有，这个是世俗所显，但是无始以来众生无明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第十观，就是增益，这个上面为实有，这个增益为有之性，所以观一切呢，它都有这个实存呐、自体呀、这个嘞，这个印记，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认同。 那么这样的话呢，虽与见真实性暂避为起，是名是俗，那么就是不见真实性呢，不能够起如实观呢，这个随起种种，这个现象，这个就是称为世俗，名为世俗，就跟我们前面讲的中观一样的，就我们观的话，直接来讲呢，就是通达真实了，离二边呢，细论，这个正观缘起，如实观，那么这个是对治了细论呢，直接所显示。那么从观待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个升起观呢，由慧觉者，觉得这个所观境，那么起诸这个呢智慧心行，那么这个就是相对的种种事情了。那么这里呢，就是说众生的戏论颠倒，不见真实，它有实有之啊，暂避啊，所以由此而引出的，由此而展现的，都称为世俗，就是不只是地识啊，地识是指痴心嘛，愚痴颠倒的这个层面吧，这个此所知世俗，是名世俗地，为欲何世俗之前，为欲何世俗前，安立为地之世俗，非名非名总世俗也。如人且经云，诸法世俗生，圣意无自性，无性而迷乱，许为真世俗。此说于圣意无自性，悟为有自性之心，即是世俗。世俗防御有能障意，此世俗即为能障。此障为何事耶？曰：许为真世俗，未有障蔽真意故，许为俗事，或能障，此非说正邪二世俗中之正世俗也。那么就是这个意思来讲呢，就是讲的这个暂避真实了，不见真实了，名字为这个世俗，这个所说的世俗地呢，这个所说的世俗呢，名世俗地，就是只以为实了，那么于何世前，于何世俗啊，这个前安立为地之世俗呢，就是于这个呢，暂避性安立为世俗，不是这个总世俗，不是总的说世俗，是前面讲了有这个呢正世俗，有这个道世俗，那么这个道世俗呢，就是世间所知啊，这个影像等式呢，都不是真实的，可以比量推度到的，那么而以为真呢，而以为这个影像是实呢，这个是道世俗，那么如实之影像呢，那这个是属于正世俗，所以这个地方呢，又引这个楞伽经里面呢所讲的，这个圣意无自性呢，悟为这个有自性呢，这样的这个认识想法，那么就是世俗了，这个世俗的本意呢，就是有障之意，就是有障碍，你认认假作真呐、既无为有啊，那他就会呢不能够如实显见这个事实，形成这个呢复常性障碍性，所以众生呢愚痴呢戏论颠倒，从这个根本发了，引发这个种种的其他的事情，所以不能够离苦得乐，为这个烦恼啊所困扰，这个呢 就成为这个世俗，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个许真世俗呢，是暂避争议，就是世俗的这个名义本身的解释，何为世俗？就是这个嘞，占真实的意思。这个许为真实世俗呢，这里是依这个名呢，依世俗名义来这个嘞，说这个嘞世俗的意思，所以称为真世俗啊，不是说这个世俗还有一个真呐、还有一个假啊，是真的，是整整的，这个差异，跟这个前面说这个正邪了，这个这个颠倒世俗啊，和这个正世俗呢，那是不是一样的意思？这个许世俗呢，为俗世，为能障，此非说正邪二世俗当中的正世俗也。初句所说之世俗，与后句所说之世俗意全不同。前者是自许诸法等世俗中有之世俗，后者是于诸法和世俗前为地之实之世俗也。那么这个《楞伽经》当中所引的这个偈呢，这个诸法世俗身呢，这个圣意无自性呢，这个是前面这一句呢，就是这个自许诸法当中呢，世俗有的有之世俗，就是这个呢，于圣意当中呢，这个是我有自信的，那么这个本身呢，相待的这个呢，为这个颠倒，所复常，由此相应的这个呢，万知万觉，这个世俗之法，有能障之意，那么不了的这个无自性，后面说无性而迷乱呢，许为真世俗呢，就是指这个世俗前的，它是何为利的，就是以这个呢，占真实生迷乱，起实有之，生自性想。那么这样呢，这个是呢，世俗的这个所建立，有比实执世俗之力，亲等虚伪诸法，本无自性，现为有自性，于诸众生现为实有，就是我们众生的这个当中呢，在观察诸法的时候，比如说青。黄赤白等等颜色，那么这个是眼所见，这个执世俗的这个力量呢，这无始以来的这个惯性呢，他就会觉得亲有自相，亲呢不是仅仅是生灭变化的相待，相待此为亲，相待彼为什么颜色，不是这样的一个呢相待法。而认为呢，这个青呢是就有青的志向，黄呢有黄的志向，就各有其体，现有志向，呢这个呢只为实有，就现为实有，就是它有所执了，那么就是有所现，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杂了一分了，这个就好比说举的这个有意眼的这个例子一样呢，他在拿到这个食物啊，比如说这个粥。在他的这个观境当中来讲呢，就不是真正粥本身的这个观境，他就在这个粥上面呢，有这个呢四象现起，就是粥里面有头发丝，所以这个呢要倒掉，不干净，他决定有这个呢认知。那么我们没有这个离系论的话呢，这个实有执呢，就是在观境当中呢，所观一切都觉得是实有的，都觉得是自成的，就是各是此是此，彼是彼啊，各个呢自成的，就会有这样的这个现，不能够如实现呢，这个世间呢所显呢世俗呢如幻呢， 这不能够实现。由于此前所说世间颠倒，这个呢，世俗之前为第十故，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世间颠倒之所以为颠倒呢，就是当于真实嘛，当于真实呢，对于这个世间呢，这个之为实有，所以能为能人说为世俗地，这个有一个相依相待的关系，就是一方面呢，它由这个暂避性呢，之为实有，升起这样的呢心，然后呢，相应的这个就现起这样的境，这个境呢就显现为实有，不显现为呢如幻，不显现为这个呢，这个不实，所以这个是相待的，那么这个圣者当中呢，决定不会起的，这个才能够为揭示出来。就我们众生不觉不知呢，那是不能够了知的，就是第十，就称为世俗地。如前所说，既如前经所说，由于三种人前不现为第十，而是分别假立，而是分别假造虚伪诸法，这个由于彼世俗前不第十故，名伪世俗。那么这个有三种人呢是不现为第十的，那三种人前面讲过了，那就是声闻缘觉菩萨的一分，就是这一部分，他这个后观的时候，就是后得自现起这个观境的时候，这个也被有这个相应现象的这个现起。那么这个现起呢，是圣者的习性，这烦恼种子习性，这个所知啊当中的镜像，这个相似展现出来，但是圣者根本智当中呢，已经觉得已经这个无漏慧啊，觉得了，这个所了呢是无有自性的，所以这个分别诸法造作呢，这个是假立虚伪无实，那么这个与这个地俗这个世俗前呢，称不称为世俗地？不称为世俗地，称为世俗，就是不现为地，但是有这个相应的这个现象镜像现起，所以称为世俗，这结合起来这个比较，那我们就会相对来讲呢比较这个理解一点，这没有这个比较呢，理解起来就比较困难一点。虽然说这个如影像鼓等少分缘起法，虽具无明者意见其虚妄，如清等色法及这个心受等少法，则虽现为第十，诸法实性，则具无明者必见不见。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讲呢，从我们世间的这个颠倒这个众生的认识程度来讲呢，那肯定是知道这个影像呢回响呢，这个是虚狂不实的，那就是还有无明呢复常呢都可以了解到，大家都可以知道。但是呢，对于这个清色等法，心受等少法，就是青黄赤白呀、色法啦等等啊、心受啊等等啊这些啦，那这个能不能够了解？能不能够这个现起为这个嘞不真实？能够现起为虚狂？这个不会，这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懂懂的这个事情，都觉得是真切的、真实的，不是虚幻的。那我们会知道影子是虚幻的，但是不知道这个。这佛法里面讲，这个通达了， 他并不是像我们理论上道理上，这个无自性呐、啊，这个理解一下呢就是的了，是要这个慧观成熟，就是我们感觉到，在我们这个认知当中，它的这个对应所现起，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才是呢通达了，不然呢不成为通达，所以我们这个认知当中呢，这还是现为诸法这个呢。第十的，所以这个诸法实性呢，则具无明者毕竟不见，就是我们这个无明众生的心轮颠倒啊，在这个上面能不能见呢？决定是不见的，所以这个实性，故此实性与世俗中，见虚妄者，非世俗谛。就是这个实性，就是真实实相，这个在虚妄中呢，这个世俗当中呢，能够如实见，这个了解，此为虚妄，那么这个就不是世俗谛了，不能够了解呢，那就是世俗，那这个就是世俗谛，以之为谛实嘛。做如是观嘛，起如是见嘛，那么是这个了解呢，通达真实呢，了解这个世间虚妄呢，那就不是世俗谛了。只说因少法，这个地方讲有的译为有法，觉为妥，那么因影像的意见为虚妄者，是观是行之。与彼执空二是相合之虚妄，彼执实空亦是空无实质之意，非影像自性空之之意。那么这个世间觉得影像是空呢，也见为这个虚妄呢，那么这个就是对于影像呢，这个所依的。这个本质，比如说树的影子，那么对应于树，那么觉得这个影子当中呢，它不像树，是一个存在，是一个真实的，所以这个依这个影像呢，这个为依相合来了解，觉得这个影像是虚妄，所以彼至实空呢，这个所谓的空呢。是指空无本质、空无实质的意思，这个影像不真，并不是直接就观呢，影像呢是虚妄的，这个影像是即实的，故虽知影像由真执空，而彼影像与有自性，与有自相之世俗前系为第十，并不相违。这个众生的根本的这个错觉啦，实有之啦，有没有破除呢？没有破除，它这个呢还是有，所以对于这个影像的这个现起呢，他觉得影像是幻嘛，但是影像的这个影这个本质呢，这个树啊等等的不存在，可是影像呢是存在的，是这样的，所以它这个跟实有执没有破了并不相违。这个还是什么世俗谛？以是当知，论说影像非世俗谛者，亦说上明言者，这个世间世俗所见影像，现是行之，以之为妄，是观待彼心，已非世俗谛。非不安立为所见虚妄名俗谛，是这个所说之是谛也。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为什么讲这个执为谛实呢？这称为世俗谛，而不是说见为虚妄就叫世俗谛了。那么这个就是在世俗观当中呢。它也有少分，也有部分。对于这个 影像呢，这个层面呢就知道是呢这个如幻的，不真实的，所以这个就在世俗地当中呢，它也不会以之为实，以之为地实，就是对于有生活这个认识的，有了解的，除非是说初开始，比如说小孩子还不是很懂的时候，他可能就被执为实，但是成熟一点，大了，那肯定都不会以这个影像为实的，所以这个观待之下呢，这个不会是世俗地这个所设，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情众生呢、他虽然还没有破妄见真，可是这个相应的妄呢还是知道的，所以这个呢不是所见虚妄免世俗地，而是这个于无自性呢，这个相应的执为有自性，这个于世俗呢执为是有，执为地时，这个世俗地，若不如是，凡于世俗法，凡于世俗不地时法，是世俗地成相违者，那么这个样子呢定义啊就不规范了，就不精确了，那么如果世间呢不知为地时的呢，不地时法呢，这个就是这个呢见得真实了，就离了虚妄了，那就不是世俗地了，那么这个世俗地呢那就是范围啊不到，这个定义呢这个界限呢不这个呢究竟，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成为世间也有可以见到不实的不地实的啦，那么这个就与世俗地相违了，所以这个论里面呢既说要地实，也还就是定义在什么呢，在有自相，就是实有，那么这个则论说于名言之中，亦无自相，即名言中破处实有，成立为实，一切建立皆成相违，就是论中所说了，于这个名言当中呢亦无自相，就是于名言呢这个当中你去推选去观察有没有自相呢，也没有自相，所以这个名言当中呢这个所写，名言当中呢这个相待而观，都是呢这个有能够观破能够了解，是没有自信的，但是友情呢这个细论所起，那么对于世间呢所这个呢身呢它是不是脱离了超越了地识呢，没有，所以还是有地识观，就是有地识这个呢这个觉知，所以这个呢一切建立皆真相为啊，那么就如果是以那个就为是这个世俗地是这个标准的话，那么这个就不成立了，因为也可以观破嘛，所以不是以相对名言观破，就是名言当中也不建立也不有，就可以成为世俗地了，不是，而是与这个世俗法这个细论呢无始的这个遮挡地识，这个呢为世俗地的定义。是故有说世间常识亦知为错乱之影像等境，非世俗地为是世俗，是于二定是于二地决定，即观待世间之实妄，并中观思所立之实妄，常不惑正解之语也。那么就是有的人呢他甚至于这样讲了，就是说世间的常识了，这个也自为错乱的影像，这样的境，这个就是离了世俗地了， 这个不是呢，世俗地的范围。其实这个就是对于抉择定义的这个界限呢不明显。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有这个呢前面的这个解说了，就说众生虽然他知道影像是假，影像是幻，但并不是说众生就对这个影像不以为实，他还是以这个经相呢，就是所升起的影像为实，才有跟这个本质性的这个东西做参照，觉得这个影像是虚妄，所以他觉得影像虚妄，并不是说这个影像本身是不实，而是说这个影像代表的东西，它不能够为跟这个东西是相合为一的，它是这个呢幻影，是依这个本质来抉择的，所以这个跟观待世间的十万，以及中观师这里立的十万，没有好好的理解，没有好好的认识，所以才会有这个呢，界限上的这个推演，所以辨析的就不明确。所以不是说我们世间知道万呢，那就是达到这个呢破除了，那么我们是一种参照了，一种比照了，而实质上我们在观境上，就是我们来观察的时候，它还是实有的，还是只为地实的，它只是这个相对的一个参照，那么从这个经验呢，从这个认知上的影响上来，说这个是幻，不是直接指向于所执境，是这个意思。论言实现于具无明者，毕竟不现者，此许未断无明，此许未断尽无明之圣人，亦皆现证真实义。故事说彼现被无明必暂避之心，至于有学圣人之这个嘞厚德志及一生之真实意见，虽有无明及无明习气所变所避，不能现见，然当许彼见圣义地。那么这个论当中呢，讲这个实性对于这个具无明者呢，毕竟不现，就是有无明呢，就会有实性，就会有自体，那么这个真实义呢，圣义呢，这个具无明者呢是毕竟不见的，那么这里就是讲呢，没有断见无明的圣人，一皆现见真实义。现证真实义就是没有断见无明圣人呢，比如说有学圣人，这个他还有习气分，这个相似的这个镜像上呢，他就会形成呢，这个影响，这个呢形成遮挡，可是圣者见真呢，他是决定，这个呢根本无明破除了。所以这个呢，证的真实了，他的这个随后抉择呢，他不会这个呢继续迷惑，那么这个无明遮挡的呢，被无明遮蔽之心呢，以及这个有学圣人的厚德智，一生这个一生之真实意见，一生之真实意见就是。还没有证的真实，还没有这个来现见真实义的，那么他虽然也学了也观了，了知明言当中亦不许有自信，就是明言量当中呢，就是我们世间所观呢，以这个正观察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实有啊，有没有实有这个体现呢，那是没有的，所以这里呢是归另外一分。哪一分呢，就是这个证入 这个究竟的不这个这个证入真实的未究竟的圣者，这个有被无明暂蔽之心的习性嘛。那么有学圣人还有一个一分是什么？还有一分就是这个嘞，一生起真实意见，就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相似见，它是有无明这个习气所变呢，不能这个现见，这个当许比见圣义谛，就是许比见圣义谛呢，见实性呢，见真实呢，那么这个是成许，那么是不是根本证的呢？那不是根本证的，那么这个是在后面的范围呢，再会做这个抉择，这个抉择，这里就只提到一下，等一下后面讲的呢，我们就清楚了这个内容了，所以这个四论云，由此有之所摄，染污真善无明之力，安立世俗地，就是这个所谓的世俗地呢，就是与这个法善呢，与诸法善呢，起了争议，就是添加了东西，没有的加上去了，这个加上了这个嘞，自相自性，那么这个自性自相呢，这个是烦恼的根本呢，所以这里讲的是有之所摄，就有之就十二支当中呢，这个所摄呢，这个是染污无明，就安立为这个世俗地，此说万知诸法实有之无明人我法执，是十二之中，十二有之中之无明，那么就是本宗中观的这个嘞建立，就是对于真实义没有这个证入，不如是见，那么起了这个实有争议，就是无明，就是染污无明，染污就是烦恼的意思，就是染污无明。那么这个无明的烦恼啊，发动造成种种的这个影响，形成差异性的烦恼，流转生死，所以称为染污无明。所以这个争议值与人善即我与法善即我呢，这个不称之为所知障，而称之为烦恼障，有比实执无明真善安立世俗地，这个就是世俗地的这个根本安立，就是与这个诸法善呢之为实有，之为实有，是名待和世俗安立为地之理，非说平一等世俗地法，要有彼时之安立，以彼时之所安立者，自中于明焉中亦不许有，由世俗地待和世俗为第十之世俗，与安立平等为世俗有之世俗，名相同故，物为一义者颇多，当上分别，那么是这个安立世俗地啊，就是指呢，这个无明争议，实质的这个层面安立为世俗地，所以这里代和为代和世俗啊，安立为地啊，这个道理呢，不是说这个平啊、义啊等啊世俗地法，世俗地和世俗地法，世俗地法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嘞地为实啊，就是随这个争议啊，这个所光带的现象，就世俗地法，那么这个安立的这个对应界限呢，那就是无明实执，这个与所知善呢，所观善呢，这个起了争议，就是加了成分了，做了添加了，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世俗地所安立之处，那么由这个实质呢来安立，那么这个实质所安立的这个争议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在世俗法上现象上，自中于民间中亦不虚有，就是依这个民间量呢观察量呢，从中观来讲呢，这个世俗这个法善呢也是没有的，从来都没有的，所以这个待世俗地呢，就是待于地时称为世俗，不是待于安立的这个现象称为世俗地的，那么就像平啊，它是世俗有之世俗，那么这个世俗地呢，这个是地时之世俗，所以现象呢还是同一个观察的现象，但是谁所立呢，那一者是世俗这个现象，世俗有如幻有，那么一者呢是世俗地，就是与这个如幻有呢争议为实有，但是有的呢就是物为世俗有，就是世俗地，世俗地就是世俗有，这个就是不善分别，所以这个要善分别，这样误会呢有很多，若平等诸法于未成佛前一切有情之世俗前皆现为第十耶，所以这里就更细节的讨论了，我们就会更好的认识到这个界限，这是世俗地这个体，世俗地的这个安立，就是众生呢，于法于境观执为实有，这个称为呢世俗地，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呢就讲了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说于平等法在这个没有成佛之前的一切这个有情呢，这个都现为第十吗？就是问这个问题，唯于少数有情之世俗前亦有不现为第十者耶，那么就是再做简别，再做区别，所以这个中观里面呢在做具体仔细的讨论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抉择来做显示的，让我们认识的更加清楚，那么这个没有成佛之前是不是一切都现为地时，有没有少数的友情与这个世俗前友情世俗呢不现为地时的，论曰安立为世俗地之色身等法，此复于已断染污无明，已见诸行如影像等，声闻独觉菩萨之情，唯是假性，全无地实，已无实执故。那么这里就举出其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什么？这个就从修正过程里面的这个变化来讲的了。那么就是这个色身等啊，安立为世俗地之法呢，就是这个无始的这个无明争议啊，实质呢，在色身等法上呢，生有之相，色有之相，其实生无之相，色无之相嘛，可是众生呢会脱离不了这样的执着，但是对于断了染污无明了，这个无明争议破除了，如实见了，色呢相对因缘。生相的因缘，犹如幻影，所以见诸行如幻，这个就是声闻独觉菩萨前面，那么这些呢就是唯利为什么呢，假性，就是这个有情世俗前呢，这不现为地时的，现为如幻的，那么这个是常无地时，没有实质了，此谓非见地时之普特揭罗，略有三种， 为声闻独觉菩萨，就略有三种，略有三类，就是约略有三类声闻独觉菩萨。那么这个声闻独觉菩萨这个当中呢，又有一个简别，什么简别呢？然非一切声闻独觉菩萨，这不是说所有这个菩萨声闻独觉都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当中它有一个什么界限呢？又是这个呢，有情世俗这个法，有情世俗法前，然后呢又是什么样呢？见为第十，又要有又要见为第十，这个就是一个二者呢都具，二者不见为第十，又要有又不见为第十，这是二者都具的这个对应。你像这个根本破了无明，破了染爱呀，这个无明的众生呢，这个成为圣有情了，那么就是有学了等等这些，他断了之后，会不会还能够见实有这个自我？他不会见了，为什么？一见更不再见，就是他证了真理了，事实是如此了，他决定没有疑惑了，没有犹豫了，他不会再升起这个障碍，不会有了。所以他正起观的时候呢，对这个戏论就是一种断除。那么断除的话，就是谁对前面这个境界呢，他有一个呢显了，不显了怎么破呢？不显了怎么对呢？所以二者是有个关联的。那么这个一破除了之后呢，他就是再不会停留的了。就像经典里面做的一个比方的就好像这个人他要到河的对岸，那么这个河呢是有点宽了，他怎么办？他有一些方法，比如说一种方法，他往后退，如果这个宽度不是特别宽，他一冲就跳过去了，这是一种方法。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比如说这个河中间有个树有个藤，他是揪着这个藤荡秋千，一荡就过去了，或者是有一个拳头坐过去了。那么实质上他坐过去之前呢，荡过去之前呢，他就是在这边又靠着这边，那么他荡过去了之后呢，就在那边了，就不在这边了，所以他不能抓着这个藤，抓着这个藤又荡回来了，所以他一不小心呢，他可能掉到河里面去了，所以他一定要努力通过这个相应的方式，所以他过了之后呢，就不再此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决定不会地为实，所以，这个断了染污无明。那为什么说是这个其中的一部分呢？故说差别呢，为以现见一切有为诸法，空无自性，现有影像如相等，这个呢。次一差别，就是然非一切声闻独觉，就是一切非如此了。若为此得，七地以下菩萨及二乘有学圣人亦皆同有，为者彼故，说彼三人中已断无明者。这个就是为什么前面讲这个已断无明者呢，这个已断染污无明呢，那就是这个声闻这个独觉有学的圣人他断了染污无明。还有呢，就是七地以下的菩萨也断了这个染污无明，但是呢烦恼还没有断尽，他还要这个继续断。断到修到无学的时候呢，这个三界烦恼没有了，这个染污种子没有了，那么这个七地以下菩萨呢，它是有相有功用转，它是有相转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没断尽，那么这个起相应的烦恼为什么会起啊？就是你于这些相啊，为于这些事啊，有实有啊，但是这里的实有呢，它这个是相似影像， 烦恼种子的影像嘛，所以它不是根本性的遮挡了，就是直为这个第十，所以于这个世俗法呢不直为第十，它被这个现起就起对治，现起就起对治，所以这个样子声闻二乘的有学才修到无学了，七地菩萨这个净持修行成熟呢才到七地了，才到无相无空运转了，所以这一分呢它是于世俗前呢不做地识的，那么这个相应的习性呢，烦恼习性呢，在这个当中呢见次呢这个断除了，见次呢这个呢不现了，那么到了再上去呢，故是清净地菩萨给予这个二圣阿罗汉于此三人前不现地时，为何法不实耶？论曰：此复为内外诸法不地时之理。论曰：无实执，未不知实有故，实执无明以断尽故，即指成立内外诸法于彼三人之世俗前为非实有，如是解释，并未成立于彼等前非世俗地，见是成立非是第十，那么就是说了这个以这个清净地菩萨，这个二乘阿罗汉，这个三人前呢，不现地时，不现地时，就是为这合法呢，就是这个内外诸法了，这个相应的这个现起了，不执为地时，所以就是无实执的意思，就是实执无明呢，已经断尽了，已经断尽了。所以这个内外诸法呢，在这个三人之前呢，这个是没有的，这个没有这个知识的，这个解释呢，如是解释，并未成立于彼前，这个呢，于彼等前非世俗地，就是这个相应的呢。是有显现，是有显现，它还有这个烦恼种子吧，要进一步断尽的才没有了嘛，所以呢它这个根本性的实质呢断了，根本性的实质断了，所以不会地死，不会地死，故执故有执为成非世俗地者，是慧解太初以自心污垢，以自心垢污认识意也，就是对于这个观察了不细致了，所以才被做相思解，不认为这个是相应世俗所显的，那么这个没有断尽呢，它种子呢这个呢形成的，所以呢它有这个显，可是呢它因为无明这个呢断除了实质啊断尽了，所以他决定不会第十，不只是说不第十，就是这个呢成立非世俗地了，那么就是说于这个现起这个世俗，有这个呢实质，有这个实质现，那么这个就是相应的世俗地。就是于这个上争议，但是呢不进一步执为地时呢，是已经有决定的这个无明破除了正的真实意了，所以能够起对治作用，又如上所成立，亦非对比三人成立，是对五等诸语有情成立， 成立诸法，于彼三人前，于彼三人之前，为非实有啊。除彼三人之外，于诸有情，犹有具身实之故，于彼等任何世俗，亦皆不能成立为非实有。这个就是做了这个来抉择了，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就是说这个内外等诸法呢，在这个有学圣者七地菩萨以下，这个现起他是不会这个自为实有，这个不会成为地实。那么有情会不会这个样子能够有这个智慧呀，有这个力量呢？没有这个力量，就是这个有情呢会知为地实，成立这个呢为这个相应的这个万解，所以这个相应呢具身的这个实有智呢，它跟这个呢圣者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不仅仅是成立诸法，这个于三人前如是，那么有情当中呢也是如是，那么更加会在这个上面自为实有，于彼等任何世俗亦皆不能成立为非实有，若不如上时强为于彼等成立为非世俗地者，则此能力太无关系，为于彼心成立某法为世俗地时，必须立彼法为希望，于彼以无实执为理由，成为可效。那么就是立这个世俗地啊，就是要以这个立的法呢为虚妄，这个法为虚妄才是世俗地，法不虚妄呢，这个不为虚妄，不为世俗地，因为法虚妄，然后呢这个呢就成为呢世俗地了，那么这里中观中呢不是这样的，就是于彼呢要是有这个现起世俗有的现起，然后呢这个随现呢又是有无实有的这个实执啊，这个现起当中有颠倒，执以为实，所以成立为世俗地，有这个争议，所以它这个是相关联的，有争议它就有争议显。那么这个少分胜有情还会有所显的，就是有种子，有烦恼种子，染爱无明呢断了，但是这个种子没断尽，所以都有显，就有显，但是它不现为地实，那这个呢地方呢就是相似的某些观点就以为是说现有这个法呢不是真实的，没有的，是一个就像倒影一样的，然后这个呢才会无有实执，这个不是以此能立的，又与彼心成立某法为世俗地时，须先立彼法为虚妄之理，未说平等为世俗地，安立此地志有心境爱意，此非安立彼境为地，要于实执世俗之前乃能安立为地，若不加简别则不能成立为地实，反因见虚妄也。那么这个是就是讲呢，这个又于彼心呢成立为某法，这个为世俗地，就是从心啊而立，这来立这个世俗地，那么先要对这个法呢是这个虚妄的，成立法为虚妄的，然后说这个来为世俗地，就像平，就像有部的观察一样的，就觉得了这个平呢它就是一个假法，它就是呢极微的构成，但是众生呢就是不认识这个假法，那么这个平呢本来是虚妄的吧，这个不实有的啦， 它是极为构成的了，这个来立这个虚妄的立，那么这里立呢，就是有境有心呢，二者之意来立，这个为第十，就称为世俗地。一个呢，就是说，于这个实执世俗之前，来安立为第十，这个就跟实执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关系，正是细论的争议。所以在观待观察种种事项上，观清就觉得是有自相之清，观平就觉得是有自相之平，这个是净善，这个现为有。然后他这个心善呢，有这个相应的争议，就像这个头发师，他是随这个观察者了他的这个眼睛呢做了修改，所以就有了头发师，那么这个净有没有呢？相对的这个现起影决定是有的，这个头发师的影呢是有，那么这个黄颜色金黄色呢，这个影呢它也是有的，但是圣者正者真呢，这个影是假了，那么是于世的一分呢还现的时候，它就不会地位实了。所以既是有这样的净，又有相应的这样的执实之心，这个二者呢是相依，不是说先立这个净为妄，然后再说这个世俗地，来立这个地的名义，如果是相对的一个观察当中呢，这有情众生，这一中观的力破都知道，这个名言当中呢亦不许自心有。但是随我们现起的时候，这个是训圣意的一个光，前面就讲了说这个少分就是其中一部分的圣者之光，还有就是起圣意抉择之光，就是我们起圣意抉择之光的时候，他就会起的对治性，就不以为第十，那么以为第十对应于相应的境，那么这个呢起这样的心，那就是世俗地了，是这样的了。那么有了这些呢无明争议实有烦恼之后，这个其他烦恼就生起来了，所以这个烦恼呢是根本性的烦恼，那么中观里面对于这个建立来讲呢，跟他中也有一点差异，就是将这个实执呢以及实执所起的烦恼都是属于烦恼障，都这个建立为烦恼障。那么这个习性呢，这个习气啦，这个所知上的这个影像呢，建立为这个所知障，是这样来建立的。此中名烦恼，有不共理，与大小乘对法俱不相符，了知此理则为确要。过当列说，执法实有中。有缘人缘法二种实执，就是说这个实执无明呢，这个世间呢以为第十啊世俗地啊，它有两个根本，一个是缘人呢之我，一个就是缘法之我，那缘人之我呢，人我之，缘法之我呢就是法我之，那这个二种呢都称为我之，前面已经说过了，像入中论呢四百论呢这个解释当中都有，皆说实执是染污无明，又比无明说是声闻独觉阿罗汉所断，四本论说是无生法忍之菩萨所断，故染污无明是无我真实一明之真实一明慧之伪品，这个呢非净无比明，乃非净无比明即离明之语法，那么这个染污无明的这个准确定义是什么定义呢？就是无我真实一明，明跟无明是相对的嘛。那无我呢，就是破了人我，破了法我， 那么如实于法上，于这个这个人上呢，不起这个争议执了，不会争议为有执性了，不会这个执着为有执相了，那么这个是真实义观呢，这个所起的慧，这个慧呢就遮破了，就对治了无明的心论，那么这个就是无明啊，这个就是无明，那个非见那是一个简别了，这个主要的部分就是真的印就是这样来定义的。那至于无匹名，还有离明之语法就是相应的这个观察啦、信心说法啦，以及由这个正对治以后再说所升起的观察啦等等呢，这个都不是所设的。那么这个针对应呢，就主要是能够破实执，就是指的破实执。有实执，那就是染无明；无实执，那就是这个实性真实义啊、慧啊这个所显。明之为品，就是相反的角度上来讲，就是真义人法为有自性。由是当知安立真义我法为染污无明，即安立执此无我所，有相为沙迦耶见，就是说真义有之相呢，那就是无明，就是染污无明。那么这个沙迦耶见呢，就是执我所相，就是这个于人我上呢，只有这个自相呢。只有我所了，那么跟这个呢，跟这个对法呢不相合，就是这个阿毗达摩论呢，其他的这个对法呢，这个归纳呢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对法中如俱舍论第九品说，那么就是引述对法当中所讲，那些俱舍论里面所讲呢，那么这个。普德杰罗呢，独立实有体安立为呢沙迦耶见，这个执我所为彼普德杰罗，这个为彼实的为彼这个实体彼德杰罗之所自在，他这个沙迦耶见呢和这个我所见呢，这个有一个差异，它就是指这个实体为沙迦耶见，指这个实体的自在，自在就是种种造作了，种种影响呢，那么这个就是跟我所的这个一个关联，就是称为我所沙迦耶见，我所沙迦耶见，那么前面的话呢？争议这个法我，这个嘞，有之相，那就是为染污无明，这个执我所有之相，那就是为沙迦耶见，那么这个跟呢对法论当中呢有一点点呢这个不一样，所以这个嘞则与此中呢极不相同，执普德伽罗有独立实体。未学邪宗者虽亦可有，就是执着这个普特切罗了是独立实有的，就是没有学宗义的，不学道理，不了解这个生命上的这个种种观察的人，他也是会有的，那然之普特切罗意蕴诸相别有余相，未学邪宗决定非有，就是除了这个普德杰罗了这个五蕴诸相之外，另外这个有的余相，比如说这个相信的自在相啊等等呢，这个呢未学邪宗呢是不会有的，那么如是边界呢，亦有二类，色作四念，被许人法有自相之中，云何成立彼等诸染污无明，即二种我执耶？答：先以破有自性之理，破除人法有自性， 定能成立彼之是米所着尽之实之，此若成者则亦能成立执人法，实有为我，实有为二种我之也。此若成者则亦成立彼等实执，为了达真实义明慧之为品，故能成立为无为，且能成立为萨揭耶见，亦即成立为染污无明，故了之烦恼之不共建立极为重要也，极为重要也。那么就是说，这个中观宗里面呢，他这个建立染污无明呢，就是对这个人法上建立这个嘞有之相，建立有之相，这个要破呢，就是要破这个有之相呢，才能够为破，这样起到正对治了，那就是能够升起的慧解，能够通达，能够破除这个虚论，所以这个破除无明之理呢，先以破之自性之理，破除人法有自性，那么从这个无明的这个本身呢，相应这个观的这个法来讲呢，就是这个执着迷着所着境为实有，那么有了这样的实有，才能够成立所知人法为实有，知人之法类为实有，那么这个才成立人我之法我之，这个是跟这个真实义啊相违的。所以归宗来讲呢，那就是实有之，就是于人于法上建立实有，然后呢，这有人有法的这个这个颠倒，人我法我，然后随这个呢，起萨揭耶见，形成了这个呢烦恼的这个根本，那么这个是中观宗呢根本的建立，那么其余贪等烦恼，皆从实执愚痴发起之理，这个如四本论云，如生根一生，思辨助一切，四论云思通于，次欲通达真谛基于门户，真义诸法，实体性而转，贪等异于愚痴所辩计之诸法之性，真义爱非爱等差别而转，故非异痴而转，是亦异痴，痴最甚故，那么这个是就是进一步啊推讲开来，讲到烦恼的根本，引申到烦恼的这个种种现象，就像这个四本论里面举例子一样的，就像我们这个生根跟生的关系一样的，我们这个生呢上面就还有其他的四根嘛，那么这个四他四根呢就于这个生嘛，这个生呢上面就也存在的这个四种根嘛，这生根之外还有眼根耳根鼻根舌根呢，那么生根呢是一个整体嘛，那么这个眼根耳根呢它是只是站立在某一个角度，浮腾根呢这个有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随身呢这个身具啊，所以就说有差别，有这个五根差别，所以根本上呢是这个有情身呢，那么这个痴啊变一些诸也是这样的，我们种种烦恼从哪里来呢，就是有这个实有执，有这个真义执，随这个实有执呢真义诸法为自性有，所以随着这个转呢，那么就有贪嗔痴啊慢啊疑啊这个嘞种种的烦恼生起来，那么这个贪烦恼等等呢，它的起源处在哪里呢，它的起源处就是我们愚痴众生的颠倒啊，遍计诸法自性，这个有爱非爱的这个差别而转，并不是离了这个根本性的 实有值、真义值，哎，然后呢，升起了贪嗔痴，就是以这个自性而转以上，明痴是实之，贪等非义痴而转者，未与痴相应来转，离痴则不转，从贪等乃至而转故，即说明其理由，于真义境愿意不愿意之差别，是生贪嗔之因非理作义，非说贪嗔之形象。那么这个贪等而转呢，都依这个痴心，就是真义。如果这个东西啊不是你的啦，或者这个东西你觉得是一个幻化的啦，那你非贪吗？你这不非贪了。你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啊很好，你很需要，这个呢就会贪着，不舍，那么这个呢就是随这个觉得真实，以为实有，生起了相逊的想法，所以就是称为愿意，那就起了贪了，那不愿意呢就起了嗔了，都不喜欢呢，那这个心里面的嗔恨就起来了，所以这个贪嗔等等呢，这个根本之因呢就是非理作义，非理作义就是实有值了、争议了，所以这个起了，这个非说贪嗔之形象，就是这里讲而转的起贪起嗔呢，不仅仅是指贪嗔这个形象，言为愚痴所辩计。为要争议于自有之性呢，则愿意不愿意向乃有贪嗔痴转故，然此非说为痴辩计之实有，是贪等之所缘，以二种俱生我执所俱生我执之所缘，这个呢是有法，贪等与痴相应，即统一所缘。那么这个贪嗔痴啊、贪烦恼啊这些呢，它都是随这个真义之性，然后有高兴不高兴这些烦恼起来，这些活动起来。那么这些活动起来，是不是说因为这个真义值啊，它是周遍一切。都是如此的，所以这个呢，贪心呢起来的时候，它是这个以这个痴为缘这样起来的，那么这个贪以这个痴为所缘境，不是所缘境，就是这个俱生的争议，就是人我二执呢，缘的这个法，缘的这个相。跟这个贪嗔痴这个缘的相都是同一个相，只是说这个贪嗔等呢，它是跟痴心相应的，是有这个痴心相应的，所以要于二种非理作义所引进上，起欲息行起息欲形象及厌悖形象，乃是贪嗔为执补得揭罗独立实有所引之，欲不欲相，由不安立为贪嗔，那么就是说呢，这个独立的补得揭罗呢，独立的友情呢，引不引发这个贪爱想呢，或者是嗔恨想呢？不会的，这里就是。在辨析当中呢，以中观之中的角度上来讲，这个根本性的这个动机，不是在个体的五蕴参照其他的五蕴，各个的相应的存在，这个动机当中所存在的呢，是争议的无明，是实有值，所以实有值呢，引发了。带来了这个贪嗔这些事情，就是有训有为呀， 这样的这个建立这是由这个呢引申的这个发起的但是这二者呢这个也所缘的像呢都是一个像比如说看到花啦看到树啊那比如说看到垃圾啊看到花看到树呢他就驻足啊观呐、停留啊觉得这个好看呢、那要看到垃圾呢他就跑得远一点这个看也不好看气味也不好闻要臭这个又凌乱气味也不这不好所以他就不会有惜欲想他是厌背形象那么是对这样敬善呢起了这个什么非礼作义非礼作义就是争议了那是不是说我在这那依我在这的角度上我就会有这个贪嗔起来了不是这他不仅仅是独立有情独立这个也引发欲不欲的故安立贪嗔之理不同就是跟他宗啊跟其他宗的安立不一样前面讲了这个我所得观呢俱舍论里面它就是以独立体实体为我然后呢这个依相应呢这个所起这个安立为我所那么这个地方呢安立为我呢就是实有执争议于人上呢安立为我嘛于法上呢安立为法嘛就是法实有我实有嘛是这样的这样来安立这个萨界业见故安立贪嗔之理不同言意思之者意味只有志向之于为先乃能引生贪者这个生根一生之欲未如离于失根无可立为生根者如是于一切烦恼要依于此来转不离于此来转那么这个依于此的意思呢就是有自性执有了自性执就有引生贪啊等等这个烦恼那么就像这个身呢其他的是这个身跟一身的比喻一样的就其他的这个四根呢如果没有这个呢身根呢如果没有这个四根呢就无可立为生根就是跟这个四根相对就建立为生根嘛它这个一个相比较的关系嘛从这个关联上的角度上来讲呢都是一个生聚那么我们一切的烦恼贪嗔等等转都是从这个呢争议之上转的从这个愚痴心上转的所以愚是若能破除愚痴既能破除一切烦恼故欲能治愚痴缘起性之空应当恭敬也那么这里就是讲呢归宗起来你要破了愚痴那就可以破一切烦恼你要破一切烦恼就要破愚痴那么这个针对愚痴的是什么来针对之呢那就是缘起性就是缘起性空缘起性空的这个观所以我们对于缘起性空的观呢又有恭敬心这个是一个无上妙宝这个宝物呢它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真一直破了眼见手闻呢不为第十这个显见如幻你的贪心呢嗔心呢种种的起来吗它都不起来了这个是很相似的呢我们可以举这个生活当中例子来想一想呢这某些事情呢最开始呢你没有认识也不了解别人说这个茶好不好喝你就觉得是一片树叶子他说那个什么东西啦好玩那你也没有认识那你后来有认识呢就了解的越来越多了对这个东西就越来越重视所以它对你的影响就大了所以有你就很喜欢了没有呢你就很烦恼了就是原来的这个观察跟现在的观察了相比而言呢它就越来越加重了所以对你的影响就越来越加重了其实这个事情呢它本身有没有改变过了这个花还是这个花嘛这个树也还是这个树啊 这个人也还是这个人呢、啊，他没有这个改变过，就是从一般的参照性来讲啊，我们不是说人呢、啊、花了本身这个是一个比量的一个这个观察，就是他这个心理的认知上认识上的改变了，所以他执着的越多，这个影响就越大，那么这里讲的是我们无始以来的戏论呢。根本性的实质，所以呢，不是如了，这不能如此了解。其实空性论一说，诸法实质为生死，为生死根本无明。六识真理论一云，若谁得一处，即被或蛇咬；若心无所住，即不被彼咬。未若得随一时之所缘之处，既被烦恼毒蛇所咬，又云若心有所住，祸毒岂不生？此即是圣者所许。那么在经典呢，早期经典像四十二章经呢，有些经里面还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说这个人的卧室里面有条毒蛇了，那这个怎么办？先要把这个毒蛇赶走，那你不赶走晚上睡觉啊就麻烦了，他半夜等一下爬出来不小心咬你一口，你这个命都没有了，所以你这个蛇赶走了以后呢，你才睡得着，你才睡得安稳，那么这里讲呢，就是这个生死根本呢，就犹如一条这个蛇一样的，那个蛇呢是惑蛇，惑蛇就是迷惑的意思呢，这个颠倒的意思，不是这个不真实见的意思，那么这个蛇咬了我们之后呢，这个心里面呢就不自在了，这个我们随的一处，这个祸蛇不除，心就被它来牵引，没有办法安住，这个是事实根本的，那么你随的这个实之处啊，如果做正观呢，这个心里面呢破除了，它就不会被咬了，那么这个心有所住呢，那个祸头就会生，就会这个被他所咬，那么后二句之真起，文云：若见色等有自性，而欲断烦恼，此诸烦恼终不能断，唯显此义故。这是我们家见色等为法了，有自信呢，那你就会有争议，那你这个就是一种争议，这个增加了的，头上安头，这个呢化蛇添足，与这个色法上呢有自信的实体之，那么这个是烦恼的根本呢，你这个根本都不解决，你这烦恼怎么断呢？烦恼永远断不了，谁要断烦恼啊，就要观空，就要了解缘起，观无自性呢，通达空义了，烦恼就断了，这是根本。所以世云：若法有可得，定生贪等无量烦恼，必不可遮。所以这和若法若彼法与义相训，则谁贪着难以遮止，若不相训，则生愤怒，亦能遮止。试问又云：若尽俱非，越不越，则生无明。凡是内心，只有自相卷，直径有自相卷，或生贪欲，或生嗔恚，积俱非彼二，一生同类于之。入行论云：凡有所得心，若少有所住，诸离空性心，灭以复单生，如无想等智。关于此义，舍利论师与佛父论师解释圣者意趣都无差别。那么这个释论云呢，那么如果我们也这个建立有法可得了，这个争议实质了，那么就是非有贪嗔烦恼， 贪嗔痴烦恼都会有，这个挡也挡不住，你只要有实质烦恼就会来，你想避免呢都避免不了，你与这个法，若彼法与意相续呢，你知道有这个实有吗？执着于有这个实有呢，那这个事情就对你有影响。就好像我们在意一个事情，你在意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好你就高兴，这个事情都不好那你就不高兴。如果你对这个事情不在意呢，它对你影响得到吗？它影响不到，它干扰不了你，就能干扰你的事情都是你在意的事情。你真的不在意的事情，它是完完全全的不会影响你，就能够对应这个事情呢，能够如善的那个如实的应对呀，善加这个调制啊处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有了在意，有了实质，所以贪嗔呢，它就是会跟着这个境界起波动，好的境界欢喜，不好的境界呢就是这个埋怨，抱怨，心里面不爽啊，这个不高兴，这些都起来了。所以这些的话呢，它都是根源于这个无明，那么这个境界在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差异的时候，这个很平顺呢，也不会让你不高兴，也不会让你呢这个呢高兴的。那么这个就是水这个呢鱼吃啊一类的，所以这个心呢得有所住，有所得心就有所住，有所住呢就不能够如实观空，那么离了如实观空的这个智慧心，那我们这个烦恼啊，它暂时这个会消啊，但是它以后也会起来。就像无想定，无想定呢，他就以为是什么想都不起了，烦恼都没有了，就可以遮止了，那么等到这个想一起来呢，烦恼又起来了，所以哪里解决问题呢？所以以这个中观的这个剖析啊、论述了，讲了那么多了，就是说要那个呢揭示出这个根本，揭示出这个根源，这个根源到底在哪里。固然我们从标针呢标中呢举义啊揭示根源的时候，我们就说一句两句就行了，但是不结合这些观察啦讨论呢就不具体，就不明了，所以这些呢就比较明了了。由此道理，说无堂等十六形象，知道能得涅槃，是密意语。依彼道增善，所明烦恼，亦非究竟。慢等烦恼，依彼等意，亦可了之。不共无明及沙阶耶见边见，当自皆分别与俱生二种，恐烦不入。如是宣说，执法实有之分别，为上中下九品所修断，配九品能自修道者，如说执着，二取一体分别为上中下九品所断，配九品修道，当自视为不能圆满通达粗细二种法物之有情而说，是不了义。那么这里就举其他的体系啊，对于这个所说义呢，做了一个相对观察。那么这个声闻观察里面，比如说聚舍论，初见圣道，这个十六心，那么十五心见到十六心的修道，这个之前呢就要观十六形象，就是观察四谛啊，苦集灭道四谛啊。那么这个四谛当中呢，又每一谛有四形象呢，所以一共称为十六形象。那么这个十六形象观呢，这个见次成熟到最后呢，比如说有无常相也好，有无我相也好，这样观，观了以后呢，这个就断烦恼了，那么这里讲是密意语，就是那些观法呢是密意语，那么这里呢是归宗呢直接所写呢，这是在哪里呢？就是实有执嘛， 就是真有之相嘛，真亦有之相嘛。你不真亦有之相，那哪有这个种种建立呢？这我们讲生相灭相，就是升起无常观呢、啊。这个就是备至我们心里住着取着境界，能够升起初分的这个超越出离。那么这里讲的是真意呢，这生相灭相，生物体性灭物体性呢，这个更深的这个来观察了。生灭是相对缘起，生灭如幻化，如化不实，是这样的。所以慢等烦恼如幻化的事情，你慢这个都是不可能生起来的。所以这个不共无明呢，杀戒业尽边境等等分别，那么这个法有之实之一样的分别，这个下中上九品，那么这个跟修道有一个类比，那么这个解说呢，作为参照了解也是有一些帮助，但是究竟所说呢，这里抉择所写呢，以中观来讲呢，这个有粗细啊，圆满呢、啊。通达不通达这个差别，这个要圆满能够通达，出息二种法我之有情呢，不说这个不了义，那么就是说究竟义，那么就是这里所显，那么这个呢，三类普特切罗见不见这个世俗之理？前面虽然已经说了。三类有情，见世俗法呢，不这个地为实了，所以称为不地实，那我们已经有点认识了，这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才进一步显示这个差异，又于诸法，又此诸法于凡夫间，实无自性，现有自性，不成其幻，于前所说于三人前，现缘起假法，故为世俗，都无真实。又彼唯有所知暂相，不染污无明所现行，故要于彼，要于有彼无明，即习气所染。这个有形象后得之位，后得位之圣者，乃能现见。住于根本，无相行之圣者，皆不得现。这里讲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前面讲了，他不现啊，现世俗法了，不为地实了。那么我们众生呢，凡夫前面呢，就是对这个无自性啊，这个事实呢，他是观不到的。所以他手里面有一个钵呢。波中当中呢，这个舟呢，它是观不到的，它只能观到有头发丝的舟。这个舟的本身它是观不到的，这个是细论众生的，所以成为七幻。那么圣者，就是还不清净圆，还不圆满，少分正的功德呢，那他会现起这个缘起讲法，这个所以是唯世俗，是不是有这个世俗？有这个世俗，但这里加个唯字是简别嘛，它只是有世俗呈现，但是不会有烦恼颠倒，圣者心中决定不会有烦恼颠倒了，是无真实，那么这个呢，所写呢，它是相应的所知障，这个不染污无明现行，这个于这个无明呢，不染污无明呢，和这个习气啊所染呢，它是这个有相行，后得这个位之圣者，就是有相行后得位这个圣者现起的，因为这个圣者呢，入根本无相行，做无起无相观的时候呢，这个是不现起的，就是皆不现，所以到了七地菩萨以上呢，这是无相转了，八地呢是无相无功用转了，所以这个的话呢，缘起假法呢，这个呢，在圣者当中呢，完全呢离细论相了， 不会这个这个显示这个影像影像的这个层面不显示就是这个相对现象的即灭即这个即现即空即现即空这个不现的相似有现这个相似有呢那这个是唯识是属的唯识是属的但是不知识这个就是圣者了三摩特迦罗这个情形。若尔此中云何为所之障那么这个补说了一下进一步就是说了染污无明。那么这所之障是什么次论云此中无明习气能障决定了之。贪等习气为生欲等如是转因者一耳又比无明贪等习气唯得一切种子成佛乃断非欲能断那么这个当中呢立所之障是立什么呢就是无明习气占这个决定了之境就是贪等习气这个是生与这个这个造作了这个身体转的因它也是随现的习气那么这个无明贪等习气呢到什么时候断呢到佛的时候才断佛的时候圆满了吗那么其他都不能断生与转者未如阿罗汉有生与出众习气月如猿猴护他小臂大师虽遮呢人不能改这个就讲阿罗汉习气啊比如说阿罗汉叫这个河神把这个水断了他要走过去他就婢女帮我把这个水断了因为他习性嘛所以这个和尚的不满了就报告佛了这佛告诉他就是来他就来道歉了是婢女啊不好意思了那他心里面呢有没有说高举啊我慢呢瞧不起这个和尚呢他没有但是他是说顺口了因为这个过去某生的时候这个和尚是他的小婢女这个等流这个习性等流习性月如猿猴呢就是他走的姿势啦等等呢不够威仪是这样的但是他不是说他心调形成这个身调举这个不整数威仪不是这个意思他习性这个大师虽遮呢人不能改意自明贪等习气意占决定了之这个贪嗔习气呢是占决定了之决定了之就是说完全清净的了之了就好像我们看事情呢你发火的时候看这个事情它有改变了这个事情跟平常看的不一样了这个占决定了之的所以这个烦恼习气呢是所知障习气所起一切错乱而取意识彼所摄又烦恼种子名曰习气与非烦恼种子之习气此立后二为所知障就是这个烦恼种子啊名习气啊非烦恼种子呢这个呢习气呢两种这个都是习气但是一者呢它有烦恼的余事呢一种呢它只是有这个余习了没有烦恼啊这两者那么虽断尽一切烦恼种子不复生实质然有习气所长与所现尽人起错误之心那么就是说呢这个有习气种子的问题呢这个圣者这个观境的时候那么这个随习气所染呢境界当中就会现起错误这个肯定就是现起错误现起错误呢要不要现起错误心呢那么这个错误心呢这个随观呢它就是还是可以破除的可是现进的时候呢还是有又未成佛之圣者由未断所之障无明故后得有相分别与根本无相自个别而起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没有断尽行气的这个僧者呢，他这个观无相内入根本智，这个度众生呢，讲法了，教化了，相对现象现起了，他要这个有相分别，所以这个呢，分别不取实，这个了知犹如幻，那么这个是没有断尽。那么到了佛呢，诸佛如来有一切法，圣意世俗相，现正等觉，故心心所一切分别毕竟灭，根本后得有相无相不各别起，就是佛智慧是圆满，根本后得呢这个并现，那么这个一切法圣意这个世俗相呢无碍，就是正现圣意呢，正现这个差别相，这个世俗差别相，正现差别相呢，正现圣意，就是分别了毕竟灭，没有根本后的水泉。那这个没有清净的呢，有习气呢，它障碍了这个所知啊，所以这个呢，究竟观察呢，入根本无分别，那么待于现象呢，观有这个呢，分别了。这个呢观如幻呢，那么不能够如实呢跟这个呢根本无相的离析论呢，这个呢清净呢，完全呢平等现，不能平等现，但是佛呢平等现，所以佛在那里呢，这个呢所显呢都是清净，那么这个言毕竟者，显于圣者为根本未难减，故后的根本个别起，就是圣者当中呢，这个根本字呢，这个地识啊，这个幻现呢，这个是有的，这个部分呢都不会有了，这个事物呢只有相待嘛，没有自体啊，没有自现呢，那决定呢，这个不现，就是入根本的时候，那么后得的时候呢，这个现境它有决定了。这个影响呢，那就是习气来有参与，所以呢，这个起这个实影像，那么圣者观的时候呢，了知如幻，不随这个呢实影像呢有住有着而为实有，正圣这个根本分的根本无分别之的时候呢。连这个是有隐现有无，那不是这个断取了，这个是就正义执啊实有执，直接对光正光，这个正义实有执所显的，这个如龟毛兔角，这个自性呢自体啊从来呢，没有不存在不可得，是这样的，是细论篇所展现的，所以言所知大明无心。无明性行非是有成立自性之理，是成立根本后的有相无相个别而起，心心所行未出分别，显具论云分别是心行，真实亦有理彼故，是无分别如经云，云何生一地未无心行况复文字，所以这个圣意呢是心行触灭言语道断的，这语言文字是所不能及的，那么又不能离开语言文字，为什么语言文字这个权限呢，就是揭示我们所不及的道理，从来就不如这个嘞，这个颠倒所想的那样，有实体有实有，然后起争议，然后这个造成了烦恼的流转，那么正对治的时候就正对治此争议啊，没有实有啊，那么这个呢弃入无相呢，无相观呢，那么这谁所生的事情呢，这个现起呢影像它也是如幻如化不实的，不会这个有体，不以这个似有体的这个相似影像呢而为这个真，所以这个在根本厚德当中呢， 就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就有这个差异，所以有根本字，这个有呢这个后的字，这个个别相应的这个不同，这个心心所诸别，心心所呢这个诸分别呢，这也有差异，那到佛的话呢，这个是平等平等，那么其他余分呢没有平等的呢，才会有这个呢相应的现起，这里在抉择讨论呢，这个四熟地的范围，说的这样的仔细，其实也是就是离清楚之后啊，对于立破的双方后面的这些推度，就更加有帮助，就能够更加明显，那么这个观待一生圣者成为这个圣意世俗之理，就是要关联到一生的话呢，是实有执了颠倒，这个知道了，那么圣者呢是离系论呢显见真实，无自性空，那么这个呢也知道了，那么这里呢讲世俗地的时候呢，就已经说到了一部分，就是有限世俗但是不地实的，那么这个是少分声闻缘觉菩萨圣者当中，他随这个无明习气现起，所以现起有相应的这个世俗啊导向，可是真实观呢能够起对治，不随这个呢以为地实，那到佛的时候呢就等现了，所以根本无分别了，这个后的相呢这个呢显示了，这个也是呢离系论了，就是没有后面的这个相应圣者呢入根本的时候，这个毕竟呢无相转，那么这个随入观的时候如幻化了，这个有这个相似现，那么这个到圣者当中，这个差异啊，尽智成熟呢，于佛圆满呢，就是根本厚德嘞，不二，就是不会有这个嘞个别说起了，就是正现呢，正空，正空呢正现，没有这个相似这个嘞停留。论曰：诸一生内所见圣意，即诸有相行圣者所见为世俗，彼之性空，即彼等之圣意，前句意为一俗，就是为一生，直为圣意有之平等，即前所说三类圣者，从根本定起后得有，起后得有相智，所见之为世俗，此见则彼前为第十，非则世俗地，亦非说一生之平等圣意有，即为圣者所见之世俗，以彼非有故，后句意为缘起世俗之法性，即圣者所见之圣意，故有导解论意说平等一事，观待一生为世俗，观待圣者为圣意，是有未知于何心前为世俗地，即于彼心破除为地也。那么这个诸一生内所见圣意， 在这个有限行呢所见呢为世俗，这个从抉择上来讲，在这个前句当中呢揭示了就是这个一生呢只生于有的这个平，生于有的这个平等，那么就是观察平呢，这个有无体性呢，有无真实呢，那么这样的一个观察。而这个三类圣者呢，他是从这个根本定起后，根本定就是已经与这个空相应呢，与真实观相应呢，这是离一切细论境界的了，这个是会相应的根本。那么这个从定出了之后呢，那么这个是属于后得智。那么后得智当中相对于种种现象，这个如是这个现起了那个有相转，有相智所见，于这些种种见呢不会第十，那么这个呢此见遮彼前为第十，非遮世俗地，那么这个圣意这个所观呢，圣意所显呢，这个如果是一世间的这个一生观，这个执平等圣意有呢，这个非圣者所见，非圣者呢第十，这个呢圣者这个观察呢不第十了，它只是如幻现了，如幻的一个显示，随观的时候之所以还非有现，这个还非有起，那是这个无明习，这个习气分的所显，跟这个世间观呢世间见呢执为实有呢，那是有对峙，不会这个起相应，那么一生所显呢所见呢它是第十的。所以这个后句意当中呢，就是说这个缘起的这个世俗法性呢，就是圣者所见的圣意，圣者所见的圣意，那么这个导解平等意呢，这个就认为呢观待这个一生当中呢为世俗，观待圣者呢为圣意，那这个就是一种导解，这就是一种导解，就是凭的种种的这个现象观与圣者观呢是不第十，与一生观呢这个为第十，这个才是差异，不是说观待于圣者呢这个就是圣意了，观待于这个世俗呢，这个就是凡夫之见呢，这个就是这个一生之见呢为世俗了，不是这样来观待的，而是有没有真意执，没有真意执通达真实，有真意执那就是世俗地，是这个界限，不是因为观待圣者呢这个就是真意，观待这个呢这个一生呢那就是世俗，那么这里举这个平比如说平的这个事情来说的话就是这样来的。论曰这个诸佛圣意是自性性，此复无欺惯，是故这个故是圣意地，此是彼等个别内证，言是自性性之性质，是决定之，此简于诸圣者所见之圣意地，未非如根本位，这个无自相性，后得位有相之性，个别决定，是恒时安住自性之法性也，此复等意为圣意地之地质，非第十意，是于见真实意之意之之前，无欺惯意，那么这个 圣义地呢，不是指第十的意思。圣义地是指如实的光，如实的线，无欺旷，就称为呢这个呢圣义地，圣义地，离于虚妄，不落虚论。那么这个诸佛圣义地呢，是自性心性，自性心性就是指的法性的意思，这个离于这个增益，这于增益呢，就起这个自性增益了，起这个自性观了。那么实际上所观诸法当中呢，这个从决定的角度上来讲，这个是无有自性的，那么这个此复无期况，故是圣义地，此是彼等个别内顿，彼等个别内顿呢，就是指其他的这个有情，那么从佛上来讲呢，是离个别内证已经圆满，就是根本厚德了，等光等现，而这个余圣智人呢，他这个所知啊，不染污无知的这个习性没有破，那么染污的这个习性呢，在烦恼没有断尽的时候没有破，所以它是有两个分位，一个分位呢是比如说七地菩萨以下，那么如果是声闻当中呢，就是有学以下，另外一个分位呢，那就是全习气分的了，就是于尽的这个相应的有爱，所以这个厚德智的时候有相现。所以到第八地菩萨是到第七地菩萨就入无相位，这个经典当中了，论述菩萨的师弟啊，讲到修正功的这个差别的时候就讲到了，那么正入观的时候呢，那就是入根本定，即无自性，那么随相现的时候呢，就有这个相，这个现起呢，那么只是这个有根本智啊，这个呢为洞察了，不会自为第十，是如幻现，那么到八地菩萨到七地菩萨的时候呢，是无相转，就是后来的时候呢也是无相，正观呢，正现呢，究竟呢是没有这个呢，随增益，这个自信，现为这个呢，实有的相，这个就不现了，这个眼睛的病好了之后呢，那么这个眼睛看东西，他就不会再看到头发丝了。这个梦醒过来的人呢，他这个初醒之后，梦里面的影像有余事，但他过了一些时间之后呢，这个余事没有了，是这个心里面很决定了，就是对于现有的境界呢清清楚楚，那么我们众生边呢了解了，这个道理上来观察呢，不是说我们见了无我之后才是无我，我们现前当中呢色受想行识五蕴就是无我的，五蕴相对生灭嘛，哪有我呢？那么这个是理解当中的层面，但是我们这个主导意识之下呢，那还是有我，这个反应之间呢，我还是在这个当中做了掺杂，做了这个呢发动，对于其他烦恼呢有一个呢启发力影响力，那么前面讲到世俗地的这个根本性来讲呢，就是实质性，就是我有实质性，法有实质性，所以相训呢我们就有乐意的贪爱的想法，不相训的呢我们就会有不乐意，有厌离，有被舍的这个嗔的想法，如果说这个是如幻呢，这个是不实呢，这个想法都不会起来，它就不会加以推动，形成这些差异性的烦恼生起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决定。那么了解上呢层面到了，但是我们现起的会到，会不会到呢？都不会到，所以我们还是有实有的了，所以这个习气分呢，这一层呢没有破，染污习气分没有破呢，所以它还是有相卷，有相卷，这决定无我，那是通达无我的人，所以观察呢为是这个色受想行识等诸蕴，那么决定无相呢， 就像心经里面所揭示的一样的，照见五蕴皆空。这是我们五蕴呢，现的话呢，它没有任何体相，此灭故，彼灭了，相待幻现。这个呢，色即是空呢，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色和空呢无碍。正现呢无所得，无所得呢正现，这是圆满呈现。那么这个不会有这个相似的这个现有啊，那随这个增益智起来的，增益智就是有这个构化，没有这个增益智的时候没有这个构化，没有这个习性呢，就是不会有这个习性境的显现。这个是对应的此有彼有啊，缘起的这个显现，缘起的显示。所以这个呢通达于究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四熟地啊，这个相应的境啊都不显。佛那里的时候圆满清净，跟前面三分呢这又不一样。那么这样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四熟地这个是相应的是怎么样一个范围，它的这个根本建立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这个所指那就了解了。那么这个是圣义地呢，监狱先说圣义地，然圣义地非言说境，非随言时所缘境，不能直接显示，当为乐闻者，以一生自能领悟之必欲明彼起性。这圣义地是没有办法直接显示，所以佛法的究竟观，从我们这个参照来讲呢，就是包括声闻意的显示，它都只有什么呢？否定。所以佛法关键的道理的部分呢，都是以否定的形式来做阐述的。因为圣者所证的真实呢，是圣者的这个呢觉悟境界直接的呈现。众生的无明所缚，不能够如实理解，众生只能理解颠倒境界当中种种的事情，所以只有什么样呢？以我们能够领悟的内容做比喻来做揭示，让这个乐闻的，就喜欢听闻的，喜欢了解的，来了解一下，来认识一下。那么这个认识还是一个参照性的相对性的认识，属于比量认识，不属于直接显示。只是直接显示的话，那是觉悟的境界了，佛的体现了，佛的这个证悟境界了。此云非言实境，意为不能直接显示。这个有的意为呢不能现前显示，就是不能直接显示，又意为不能现前显示。又真实意非从他之，如显居论云，如炫意人见毛发等颠倒之性，无炫意人虽为宣说，然彼不能如无意者了达毛等无自性无可见，如是了达。那么这个就是举比方来讲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为什么不能够直接显示，为什么不能够现见。那么真实意呢，在别人说的时候，在这个圣者心中呢，它是直接的呈现。那么说出来呢，那就是一种呢比量的了，那我们就是从它而知呢相内径的了解到，不能够直接的了解到。看到有头发丝的人呢，他是不容易了解头发丝的假象，因为这个物相里面呢它有这个影子在。如果除了影子，那他肯定即刻就体会到了，即刻就认知到了这个头发丝是一个假的。那虽然我们以各类的形式这个比方一下，让他说让他来接近，让他这个来了解，他能不能够如实了达， 能够直接洞察到，没有办法如实了达，没有办法直接这个洞察到，所以它只是一个接近。所以此说无一人，虽为有意者说无毛发，然彼不能了达，如无一人所见无发，这个听者虽不能如是了达，然非不知无发也，如此比喻，唯彼先说真实意，终不能如离无明意者所见而了达，然非全不能了知真实意，就是说圣义谛于这个嘞凡夫啊，颠倒戏论没有破的众生边呢，虽然不能直接显示，但是也不能是说他就不可了解，完全没有能够了解，他是理上了解，事上不能够嘞通达，就即使理上你告诉他了，你这个毛发呢不要害怕，就是个假象，可是呢他还是看得到，哪里没有啊，还是有，那么这个印象当中认知当中呢，他有一个认知，只能停留在这样一个界限，这个就是相应的这个范围啊，所以说不离文字啦，就像禅宗里面不离文字，这不离文字不等于说你这不能说话啦，你也不能讲啦，还是要讲，还是要说，这样才能够揭示，才能够显示。本来讲不离文字，它就是一句话嘛，它就是一个文字像呢，就是一个语言像呢。那么这里我们讲说，它不能够直接显示，不能够通达，这个本身也是一种表述，也是语言境界，那就表述了这个事情，只是说这个描述说这个事情呢是不能对应起来的。故圣义谛非全生义之了义圣圣教，即说彼义之语所不能说，亦非随彼语之会，亦非随训之亦非随训彼语之会所不能知，凡说真实意非这个嘞言实尽者，因之一切皆耳。宋曰：如炫毅力所辨见，见毛发等颠倒性，见眼所见，彼体性，乃是实体，此意耳。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显示了，这个圣义的话呢，圣义谛啊，这个非全生义之了义圣见，就是这个圣义谛呢是圣者证的真实，不是直接所显呢就能够显示出来的，所以全生义之了义圣见，这个以及这个嘞显示相应义的这个义语，是指向于这个真实的，是帮助来这个了解的，不是这个呢直接能够就证入，直接就等于，那么随性这个语相应所起的话呀，这个抉择呢，就可以抉择，就可以趋向，但是不等于就直接这个显示，所以说这个真实意境非言语境，要知道是这么一个意思，它是有这么一个界限，那么这里这个颂呢，这个炫毅力所辨记，炫毅力所辨记就是指的眼睛有变呢，它的这个种种观察呢，这个毛发种种的这个显现，然后呢又以这个为实性，那么它不是如实的见，它不是真实的见，那么这个净眼呢见彼体性，乃是实体此意耳，那么这个圣义谛啊，谛实啊，它不是指实有，它是指如实观，没有这个虚狂，没有这个遮挡，那么净眼所见呢就是没有虚狂，没有遮挡的了，了解到这个毛发等事呢是颠倒性， 毛发等事呢，就是没有存在，能知道这一部分。所以如有异人，尤其炫异，损坏眼识，自见手中呢所持石器等，有毛发虫蚁等相，忘记时有毛发虫蚁等事，为除脾故，遂将脾气速速驱复，无意静眼人行至彼前，用目审视，彼所见有毛发等处，毛发等相都不可得，更不分别毛发等上差别之事。那么这个地方，这个人就是以有意者见呢这个例子来说的，就是他看到，因为他眼睛不好嘛，所以他看到的这个食物里面呢有虫子啦，有毛发啦等等呢，那这个就不能吃了，所以他以此为真呢，所以他就将这个东西呢倒掉，倒掉了以后，他比如说再盛一些食物进来的时候呢，看一看还有，看一看还有，他再倒掉，再倒掉呢，再去找一些这个食物盛上啦，那这个毛发的相还是脱得不了，还是会有，因为根本性来讲呢，这不是有这个食物的问题了，而是有这个眼睛的问题，然后这个眼睛的问题又在这个食物当中呢产生了这个假象，所以这个眼睛正常的人走过去呢看一看，审问追究一下，看一看，看一看的话，这个毛发等的都没有的，这个一点都看不到，所以也没有办法在这个上面呢来分辨说有什么毛发，有什么虫子，那没有办法分辨，因为事实上只有食物，所以这个是有异人有异眼跟这个正常眼的差别的地方，所以这个若有异人数字心意告无异人曰，见有毛发时为除有异人之妄分别故，曰这个呢此中无法，对比人前虽说如是破除之语，然此说者无损减毛发之过，就是他这个说了之后呢有没有帮助，没有帮助，这个眼睛没有好的人呢他仍然是看到毛发，一点也改变不了他之所见，他所见的这个事实，有一人所见毛发之争议是无一人所见，非有一人所见，就是这毛发的这个实际啊真实的情况呢谁能够见到呢，这个无意的人眼睛正常的人能够见到，眼睛有毛病的人是不见到的，就我们世间颠倒戏论呢以妄为真呢我们是不感觉的，我们习以为常，我们无始以来就是这样认识，所以佛告诉我们呢，我们初开始呢只是概念上听了，但是不会以这个来为标准了，不会觉得自己这个所见呢不存在，所以我们还是这个争议的实有啊，暂时的情况下来是放不掉的，还是会有的，就跟这个有一人呢他一下子呢这个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出这个比喻呢就是为了让我们明了这个当中的界限，圣意的这个圣意地的如实和这个世俗地的这个争议，争议为实有的戏论，这个二者的这个呢差异，这个圣者呢是究竟洞察的，凡夫呢是虚妄所见，虚妄所显的，那么如此爱欲当知此法业了知之理，为无名义损会损坏慧也，不见真实义者，见运出界时，渐渐运等世俗性，如有一人所见毛发，诸佛永无无名习气所知之障， 如无一人，不见毛发。这个呢，而见运等真实性境，此是诸佛之真实义谛。那么这样归结之后，就是很明显我们就可以知道的了，佛的圆满境界呢，它是见这个呢运等的真实性境。真实性境就见运就见空呢，那我们众生见运呢就见有啊，这个就是跟真实义呢相违嘛，跟真实义呢相背离嘛。所以这个无明义损坏的诸根呢不见真实义。所以见运处界的时候呢，只是见到运处界的世俗性。那么世俗所显呢，这个有一分的掺杂了，就是运处界呢这个体。所以他一见呢，运处界就是自相，运自相，这个处自相，界自相，就是这样的。所以不会见呢无自相，不会见呢这个呢真实义，就跟这个有意眼呢，他一见实物就见毛发，那么真实所显呢，那就是才是真实体性呢，这个显呈现，那么就是运等实性境，就是如实地，运不可得，受不可得，想不可得，行识不可得。像心经呢，这个所呈现的呢，就是佛的般若观呢，智慧境界，智慧境界所显，离了细论境界。那么我们读这个文义的时候，只是相似的理解罢了。这个就像有意眼听了这个无意眼之后呢，他还是不能够决定。无意眼虽然那样说了，可是他看的时候还是会看到，看到有头发丝。那么佛是这个呢圆满的智慧者，离了这个幻惑境界，也没有无明的习气分，所以完整的清净的无余的显示真实。所以这个真实智慧呢揭示，那么就形成语言境界了。语言境界以后我们听了之后，跟佛的境界还是不相应的，还是不契入的，只是少分的理解啊，了解到了我们现在所观呢都是一个颠倒的世界，颠倒的认识。那么这个呢现起的时候呢仍然现起颠倒，所以很多时候理解都是理解不到位的。能够把握圣意啊，这个界限，能够依圣意来做抉择做观呢，就已经是这个嘞不错了，已经是很好了，就是根本上的一个方向上建立起来了。那并不是等于说智慧呢升起来了，这个心论就破除了，这个还要进一步修，那要观修才能够成立，才能够证得。那么这个圣意呢，究竟圣意地呢是到佛之圆满，这个就是圣意所显，圣意真实。那么随这个我们来进一步了解了具体的一个观察观待，那就是破四生意。破四生意就是从有体无体观呢，到底有没有体性。这有体性的话呢，我们观待这个身法了，那么这个身法当中它是自身之共生呢等等，这个建立范围。那么先破这个嘞自身，这个破身法当中，这个身法为有，就这个形成了四身观，这个自身、他身、共身、无因身，假设身法是有体性的，那么它跟这个所身法的关系，生与所生，能生所生，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是二者是一体的，那就是自身。二者是一体，那就是他生。二者呢，它又是一体，又是一体，那这个就是这个嘞，共生。那么第三者无因生， 不可讨论说一体，也不可能讨论为一体，那就是跟这个关联不关联呢，也参照不参照呢，那都是隔绝了的，那这个就是无因生。那么这个从前所述，这个破除实体见，建立这个差异了，我们这个了解了之后，那么从这个方法上破除呢，就是观待这个实有自性，来破除的，那么这个自身呢，之所以这个有自身的这个化分一体的这个差异，那么这个根源上来讲呢，就是实体见的为根源。那么在讲到自信的时候已经谈到过了，从众生呢，无始以来这个争议呢，它是没有所谓的宗派见，没有所谓种种观点呢，建立啊，然后进行讨论啊，进行这个类破除啊，没有的，它就是很直朴的，观什么境界的时候，觉得这个境界呢有自体。觉得这个境界有实有，无始以来就是有这样的。你随观一个境嘛，你举例你观到的境界，你看到的这个事情，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心理？这我们直接所显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心理。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心理当中，这个参与当中，这个境界它就也被我们这个认知所固化了，隔离开来了，所以就认为是有一个呢不变的自体。所以观身的现象的时候，假如这个自体是成立的，那就是要依照这个来推论，因为我们众生边的这个细论见呢，他的心里是有这样的认知，他不是没有这个认知，就像我们前面观我的时候，这个是比较粗分的一点，就容易观一点嘛，就觉得这个我是实有的，所以小孩子的时候是我，长大了也是我，将来老死还是我，过去投胎到今生是我，今生死了投胎到下一世呢还是我，就觉得这个我啊我了，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它就是一个不依这个因缘呢，不依其他的这个变化而变化了，它始终是如此，所以这个才是成立为实体，这个才成立为实体有，成立为自性有，是这样的一个建立。所以我们观察推度的时候，比如说讨论这个身法，就是认为身呢是一个存在，身呢是实体有，这样才能够成为身。所以这个结合观察的现象呢，我们说自身他身呐，共生无因生呐等等来观察。所以先破自性身当中呢，说这个自身，那就是说身法，这个所生法。都是同一体，所以叫做这个自身。那么总的观察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观察到这些争议啊，是否可以建立，依此推论，经过一一的观察了，不可建立，自性非有，原生无生，生不是实体有，可以说是如幻生。就是这个观察当中呢，破除当中呢，一一观察所争议的部分，它到底有没有，一点都没有，事后也得不到，所以说是生是原生呢，生是无生呢，所以这个观破当中呢，推理上的层面呢，我们就要知道这个破的对方呢，他所存留的实有值这个立场，中观中呢来破的时候，选择抉择这个实有值，依这个相对的这个现象成立得了还是成立不了，成立不了那这个就争议值不实有啊，观破了，成立得了那你这个争议值就可以解说了，可以完整的符合这个事实了，那么这个也就没有问题了，这个中观中呢这也不会否定你了，所以就可以观破其他这个呢，诸法上知为实有的颠倒境，就是由这个道理啊，这个见次的这个 推度啊观察了就破除了，没有实体，这个来显示真义。诸法不自生，由何理而知？这个诸法不是自体生的，不是自生的，自体自成的，有什么道理来知道呢？自体自成呢，自生呢，那就是说生法也好，所生法也好，它都是同一个体，这个就称为自生，称为从自而生。颂曰：彼从彼生无少得。这个如果说是自身呢，自体已经有了，自体已经就具足了，那你的身法还是这个自体，那么能生所生都是同一体。以你的这个有体观来讲呢，实有执来讲呢，要有体性才能建立有法，这个法的作用，法的展示都是呢这个体性的展示，所以有同样的体性就有同样的法，那么这个能生的法，这个是这个体性，所生的法也是这个体性，那么从生以来呀，它就已经有了，它就已经具足了，就已经具备了，它为什么还要生呢？那就不用生了嘛，那已经就是有了嘛，何待于生呢？就不待于生嘛。所以从这个彼从彼生呢，无少得，这个德呢就是功德的意思，就是作用的意思，那没有其他加上来的作用了，它这个体性啊这个生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嘛。那么下面有解说了，就是彼有生作用之芽，若从彼芽自体而生，彼生毫无，这个呢必须这个出生之真善功德，以芽之自体于前因位以成就故，就是说这个生呢毫无这个必须出生之真善功德，就我们要生的话呢比如说要生芽，你种了这个种子生芽，就是为了能够有收获了，所以前面讲这个因缘生的时候，观因观外因缘，观这个内因缘，都是由小因而成大果嘛。那么于这个因呢到果法呢，它有类似的影响作用性嘛，有相似力，所以才有前生后这样的这个呈现，所以它有增上功德。那如果说自生自呢，那么这个芽的体性呢，它在因位当中就有成就了，它已经具备这个功德了，所以你这个芽功德在种功德就有了，那为什么还要生芽呢？那不就是叫这个种为芽，有这个种就行了。所以如果是它的因啊在前面就有的话，那么这个里呢是举这个什么呢，数论未道，见诸互异因果，共生一果，故说因中若无一同一体性之自性随转，则不因理。就是数论未道的一个辩记，这个辩记就是好像言说了他的一种认知啊思维啊，他怎么思维呢？他这个思维呢也很特别，他就是讲呢，这一个果法生起来的时候呢，它是有众多因缘嘛。那比如说这个麦芽生起来的时候，这个掺杂的因缘就太多了，有水，有阳光，有土壤，有肥料，种种种种。那么为什么它生起来就是生出来一个芽，就是麦子的芽呢？它不会生成一个豌豆芽，也不会生成一个，你比如说是土壤呢长出来的，它不会生出来一个像土壤一样的芽。所以这个苏论派呢，他就是觉得呢要有一个安立，要成立这个事情呢，造成这个决定，带来这个差别，所以他就是说这个芽这个等等众多当中呢，它有一个同一的自信，就是比如说芽的自信，芽的自信在种那里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所以它会有这个功能，所以有这个决定，如果没有呢，那就不决定。所以说这个大脉清阴之体性，即是这个水分等众元之体性，如是牙之体性与阴元之体性，这个亦同体相继，就是说这个水分等众元的体性当中呢，唯有脉牙之体性在这个阴当中就有了，所以不会随着这个其他就乱掉，它生出来的时候还是生脉牙，所以一切国法之体性皆耳，就是一切国法的体性都是这样的，所以彼虽从，彼虽许种牙互异，不许这个牙从牙生，然说牙从，这个类种子，这个彼及体性生时，以彼二法体性是一，理应，理亦应许从自体生，即是从因为已有明显之牙生，此即彼即自身之理。那么这里就解说一下，补充一下数论派的这一个观点，就是说在众多诸法众多体性当中呢，这个牙的体性呢在阴当中也已经有了，所以这个牙的体性呢与阴阳这个种种的这个体现呢，它同体相继，就是说在阴的体性当中呢，阴阳当中呢，这个体性当中就有了，所以一切国法的体性呢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从差异上来讲呢，总是一个事情，牙呢也是一个事情，但是为什么不是说这个牙就来生牙呢，只有这个种呢，这个生种呢，这个种生牙呢，而且又说这个体性呢是一呢，那他这个解说了这个案例了，就是说牙从这个种生呢，是从这个种里面有牙的体性，生到牙的时候呢，这个体性已经展现出来了，所以不是牙生牙，而是种生牙，而且呢是种呢有这个体性能够生这个牙，所以一比二法体性是一，就是说种子当中牙的体性和身为牙的这个牙的体性，这两个体性呢是一样的，所以理应许从自体生，就是从道理上来讲呢，就是要从这个自体生，那么就从自体的种生到自体的牙，所以称之为自生，从因为的这个时候，它就有显牙之体，明显牙之身，所以这个是呢自身的这个解说了自身的含义，所以他决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建立，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就不会说造成紊乱，他觉得，那么这个数论派是这样的，数论派，数论别派不说为生，但说因中不明显，后乃明显，然亦相同，这里是举数论派为主来说，那么这个其他的派归到自信身自身的这一个讲法里面了，还有其他也还有，那么他们有怎么样的说法呢，他就是这样说的，就是认为是怎么样呢，这个阴里面呢就有了，但是不明显，等到这个牙的时候呢就明显，所以还是这个同一个体性，这个意思相同的，脾中许总别同，体意亦如是，与佛弟子说平 与有为同体之理极不相同。若如是，若芽之体性已于种子未具有，离芽之体性外，非别有明显之芽，则因为非竟有芽之体性，因已有芽，若芽已有而更重生，实属无用。那么这个意思就讲了，这个芽的体性呢，它在种子位就具有的话，那么这个离芽的这个体性呢之外呢，没有这个芽的明显的之芽了，另外没有了。那么同理上来讲呢，你既然是体性上具足的，就表现为这个同样体性的事物，那么芽的体性上具足呢，就表现为芽，然后你说它在这个种子里面有，那么种子里面有呢，那么它就应该是因为里面也可以显，不仅仅是说如你讲的，这个果位的时候才有芽，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那么你体性当中就有这个芽，你这个种子当中就有芽的体性，这个因法当中呢，它就已经有了功德了，就应该是具备了，就应该是具足了。那么你再生一个芽，你再说一个芽的显示，那其实就是多余的了，就是重复的了。那本身这个种子里面就有这个特性了，它就已经有这个芽的体性了，有芽的这个显示，它也应该就可以显示出来了，具备这个功德。为什么它一定要到这个芽的时候才显示，才有这个功德？按你这个道理上来说呢，种子也就是芽了，种子也就不用生芽了。所以这个是多余的了，所以这个呢无功德。那么从体从同体生，从同体因生，这个为正理。生以复生亦非理，若见生以复生者，此应不得生芽等，尽生死际为种生。那么这个生以复生呢，这个呢不应理呢，就是进一步推动。前面讲了，你这个因中呢就有这个种性，所以生了这个芽呢，因中这个芽只是一种显示，那么这个功德呢，这个呢无少许的这个呢增长，无少许的这个增上，那就是一个多余无意义的事情。可是为什么还要生呢？那你又怎么样解释这个生呢？而且的话，假如这个种当中就有体性，种当中就可以生芽，芽只是一个显示，那么它这个生了一个，是不是就可以生两个？生了两个，是不是就可以生三个？生了三个，它不就是可以再继续生，再继续生的无穷尽了？那这个芽呢，就是无有无穷的芽了，因为它具足体性，由这个体性就可以显示。它具足这个功能，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这个芽就是无穷尽了。那么这个解说当中呢，以生而复生者非是正理，就是已经生了而生呢，就是不是正理。那么这里呢，就是做讨论呢，我们一定要把握好，不能忘记前面的这个基本定位，就是对方的执和中观的破。对方的这个执呢，它是直接就成立，直接就显现，这个为自性有的，所以他以这个为基础来，解说种和芽的关系，觉得不可以，这个种生芽了，芽没有体性，如果芽这个种没有体性，如果这个种没有体性，没有芽的体性，那就不出生芽，所以他这个观点是这样建立的。所以破的时候就是就对方所许， 那我们也知道啊，从这个植物的生长上来讲，事实上它这个种生完芽就不再会再生芽了吧，它就是这个苗再生其他的结了叶了，如果还生的话我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了，种这个豌豆种一粒就行了，它自己就慢慢生，生出好多芽来，这个满地都是芽了，那你种一颗它只有一颗，是这样的，它不会无穷的生。那如果是依你这个种当中就有芽体性，那这个就会有这个过失，所以非是正理，易显非但既从自体这个性生为无用者，这个呢既果显者，显果既于因位中有，意为之中，若为因中无者，因观果显，这个与果之体性为一为一而破之，那么这个地方呢进一步说生又生无异啊，那么生无穷呢是第二重了，那么对方呢又一个解释了，说了这个种东就有芽的体性，还是要生，虽然它这个你讲的说体性具备啊就不用生了，是无益啊，功德这个嘞没有增长了，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体性虽然在种子当中，但是呢它成熟为芽的时候，这个体性呢它才现得起来，它在果法当中能够现，它在这个因位当中呢，这个没有显现，那么这个呢一方面还跟前面所说呢相违背，因为因有体性，体性就显现于法，那么既然你这个成立当中所建立那样子，说这个呢法要有体性，这个呢体性才能够支持这个法，才能够显现这个法，那么这个因中呢之所以会生芽了，是这个因中有芽的体性，那么以你的推论来讲呢还是相违背的，还是说不通的，为什么呢？那你就不用等到这个果法的时候显嘛，你因里面直接显出来不就行了吗？你为什么还要等到果法显呢？所以这个就是以子之矛着子之盾，就是看你的这个矛厉害还是盾厉害，你自己成立之所以要成立就是为了解说嘛，这个法的存在嘛，法的存在你解说就是要有体性嘛，所以有体性才有展现嘛，那么既然它体性都有了，为什么它这个因当中不可以呢？因当中它也可以体性为芽了，不需要你种下去才有芽了，所以呢这里讲呢，这个意志中相违，意志中相违就是也是相违，那么只是顺着他这个要求啊道理啊，再来这个推理，就是顺这个推理呢还是推不过去，为什么呢？你说因中无然后果中显，假定这个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就是果显跟这个果的体性它是一还是异，如果是一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因当中它对于这个果法呢它就是一个显示嘛，就是一个显现嘛，那么就可以显现了，那么因当中这个体性灭不灭，灭的话那你就不用建立体性了，因为你建立体性就是讲它不灭的嘛，所以呢才建立体性嘛，所以以理破之的话呢，那这个种子当中呢它生这个体性出，它由这个体性生出这个果法来，显现这个果法来，那么它这个种子生以复生，就是生了以后再生，生了以后还生，为什么？体性不灭吗？体性不灭它不是永远可以生吗？就我们讲这个这个辣椒它不再结辣椒了，这个茄子它的不再结茄子了，就是辣椒苗死掉了吗？茄子苗死掉了吗？那你这里成立为体性，成立为有，成立为不灭，那这个问题又来了， 即使你说之所以要有因有这个中有体性，但是又不只是在因，它还是要有个果。这样的话呢，说这个果它就是因啊，把这个显示出来，那这个好了，那它生已复生了，体性没有哎，这个灭嘛，所以它可以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生下去了，哎，那么这个复生种子和有爱，还有一个问题，它既然可以生芽，它为什么不可以生种子呢？哎，体性是一个嘛，所以它既可以生芽，也可以生种子，那也是过失，哎，所以这第五障碍，则芽苗尽等，于此世间皆因皆不得生，那么就是说这样的话它就不会辗转辗转生有这个芽苗尽等世间的这个辗转显示，这么有了它就一直是种生种了，或者种生芽了，一直为芽了，复有余过，因彼种子尽生死际，无见而生，以生者复生故，这个就是被生生复生呢，生无穷尽，造成这样的，此举，因不生同类果，因为无见生同类因之恶过，此为真理，那么就是不符合道理了，那么这个说了之后呢，那对方觉得这个自信呢看起来也是好像不符合事实，这不好解说，可是从这个认知上来讲呢，他又决定说这个要有一点体性，好像没有自信呢，没有体现呢，这个不好说吧。那么他又有一个旧作作思念，有水等能生芽之助缘，令种子变，令芽生起。芽与能生之种子同时安住，成为缘故。是种灭芽生，故无为正理之二过。又种子与芽，体性非异，异非不从之生，此不应理。此不应理呢，就是后面要折破了。他这里的这个找出一个说法来，继续要安立要成立这个自体性生呢，他是这样讲的。就是说这个水啊、土壤啊、阳光啊这些呢，它是生芽的助缘，生芽的过程当中呢，让这个种子有变化，种子就有变化，那么这个一变化之后呢，芽就生了，是体在这个种当中呢，但是呢它还是能生芽，不是说会有你那个无穷的过了，或者无功德的过了，它这个有一定的条件依赖，那就是有这个呢，助缘来做依赖，有水啊等等做依赖，所以这个种坏芽生呢，这个芽与能生之种子呢，同时安住，成相为故，就是这个种生芽的时候呢，正生种的时候正生芽的时候呢，种还在，所以说是种生芽，说是自生，所以这个呢跟你这个讲的说这个破的方面呢是不会有矛盾的，不会有冲突的，既不会无穷，也不会无有功德，所以它有功德也不会无穷，它带于这个等等这个水的因素促成就有变化，然后呢我这个初开始建立的自生意，就是种这个芽的体现在种子当中呢就有，所以从芽到种呢这决定，所以是属于自生，那么是种灭芽生，故无为正理之二过， 就不会与这个观察呢，与这个真理所观呢，有违背。前面讲的两种过失呢，都没有，既不会无穷，也不会没有功德。又种子于芽，性非一体，亦非不从自生，就是种子和芽呢，芽的体现就在种子当中，所以这个体现呢不是一的统，体现是一的，那么所生呢也是从自生的，那么这个宋呢就要准备要破了，就是此不应理。宋曰：云何能，云何彼能，化于彼？就是彼能化于彼，就是你自身能够化于自身的吗？就这个意思了。彼能化于彼，就这个意思。种子于芽了，这个性毕竟是一，这体性是一个。那你要说自身呢？这个尤其它的助缘呢，种坏芽显呢，那岂不是自体坏了自体了？云何彼芽能坏彼种？因不能坏，如牙不能坏牙，这个见识过，而不救者，以彼愚昧，以为牙，这个以为牙能坏种，是果善事，与自体坏自体，云何相同耶？那么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过了，怎么能够自体坏自体呢？这不坏的话呢？那芽不坏芽自体，种不坏种自体，那么种就不生芽了。就是见这个彼过了，这样的一个相，相违背的这个建立呢，这是不符合的。所以这个以芽能坏种呢，这个是果善事，以为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则与自体，那坏自体呢是没有这个差别的。为什么？因为你果上的体还是这个体，你种上的体也还是这个体，即使你说坏了这个因，成了这个果法，那你还不是一样的，这是坏了这个自体，一样是坏了这个自体，然后一切体性，既更，互相既，则说这个呢，果位因个别，亦不得成，故不能是也。就是一切体性呢，如果说更互相继的话，那么又说因果个别，体性是不一样呢？那体性是一样呢？那因果呢？因就是果了，果就是因呢？怎么能说因果差别呢？那也不是不说得了因果差别嘛。比如说这个因善，因为体性是一，它可以显果法。那么这个果上呢，因为是体性是一，它可以显因法，那么是同一这个位置上，存在在坐的两个人呢，它存在两个现象呢，两个事实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本身是相违背的，这义不得成，故不能是也，就是你要解释，这个还支持这个自体性生呢，是支持不了的。因果同一体性分三。就是讲因体性、果体性都是一个体性，这个又成不成立呢？也不好成立。为什么？一种芽形色等无异，这个因无异。二破其四呢？三，这个二位中因具有即无，那么这里呢，对方呢，这个还是纠结这个观点不放呢，他又有新的这个想法，就说呢，异与种因芽形显。未地成熟与因如，就是你这样讲的说，这个都会成为自体坏自体了，成为这个事情呢，都不会成的。为什么呢？那么这个应该有这个差异吧，有这个形色啦等等的显示啦，为体性呢，为一啊，还是可以建立的，那么实质上呢，这个是不符合的，汝中因无离芽之。能生因种之形色显色外，无别芽之长短等形色，青黄等显色，干山等位即是力成熟等， 一种于牙，于一切种无差别故，由此能破量，凡显彼二体非异非异都，二体性非异非异都无所异，故此中凡显则与反显相续差，反显相续有大差别。严势力的如自是良药净身基础病，这个飞行神药即手执而腾空，成熟的未由别缘转成异物，以如乳冠橄榄碧书等，则为甘美。那么是这个一相应的这个观察呢，假设这个种牙同一体性呢，这个与一切种呢应无差别，那么这个能因这个当中呢，它可不可以显示这个牙当中相应的不同呢？那没有办法。比如说这个牙呢是青的，这个种呢是黄的，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嘛。牙呢是长的嘛，这个呢种呢是圆的嘛，味道也不一样。比如说这个种呢，它是一种味道，这个牙呢又是一种味道，这个有水一点，水分一点，这个种呢就是比较干一点，等等，它这个有种种的这个差别。那么这个反而显，反显呢就是说这个二者呢体性不同，如果体性同的话，那么二者呢应该都无所异，就是两个呢都是应该一致的，种上有牙上也会有，牙上有种上也会有，因为它的体型是一样，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反显，反显，与反显相续呢，这因为这个相续当中呢有大的差别，有大的不同，也这个呢种种不一样的，就是这个不，这个怎么样的解释，那么这个原有势力，就是相应的这个势力影响，就是说了，好像这个治这个四川的这个药一样的，它靠近身体这个病就好了，它是有挥发性的穿透性，所以这个病菌呢消除了，这个病就好了。那么还有呢，这个抓了这个药草啊神药啊，手就飞得空了，它就是说有势力来成熟，所以种性都是一啊，它显现为不同的差别了。那么前面呢说了之后，攻烂了它，它就有反救，它就是说一种趋势，这个成熟是由这个势力来成熟，那么这个比如说呢转为异物啊，这个由这个乳啊去灌这个橄榄啊，灌这些碧粟麦啊，它就会从这个嘞苦涩转为甘美，有这个嘞变化，就是有种种差别，有成熟有势力不一样，相应的作用影响，那么可是的话会不会有这个差别呢？有这个影响呢，那下面就又破其四难，就是第二个是破其四难，色作四念，种子舍种子味转成牙味，种牙尽是这个呢这个风味差别，故忌种子体性转变成牙，那么这里就是要解说了，你有了这个反驳了，种子跟牙完完全全都不一样，可是你还说种子当中就有牙的体性，这个牙的出生就在种子当中已经具足体性，那么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地方又讲了，他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种子到牙呢，它是相续的这个形态形式起了变化，所以还是安立为种子和牙都是一个体性，都是同一体性，所以是自身， 那么只是说这个种子的时候，种子喂这个喂的时候呢，它经过转化转成了芽味，所以这个芽味呢就有变成青色了，变成长形了，这个变成这个呢有水分了，有水气的这个质地了，这个不像这个种子是干的，那么原来种子呢是干的，是圆的，是黄颜色的，所以这个呢显示不同，也不违于这个芽的体现就在种子当中。为什么呢？它是差别风味嘛，风味差别嘛，所以这个风味是这样，那个风味是那样，所以这个种子卷成了芽了，都是一体性的。那么这个解说呢是对方啊回忆过来建立自己的观点给的中观中的一个呢答复。那么这种想法在我们一般认知当中，其他有情当中一样是会有的，都是会有的。所以这里这个攻破了不仅仅是说中观中跟这个论师跟这个外道辩，这个外道所有，这个外中哪个人所有的，是无始细论这种实有之啊。在建立了之后，我们在其想，直接的实有之就是印象嘛，认知嘛。那么其想其分别呢，就是我们的想法了。所以我们想法结合这个事实，它又能够符合，它又能够解释，所以它就又有道理啊，又有理论呢。那么又有这个道理的时候，又有这个理论的时候呢，所以它就形成各种说法。所以这种说法呢，就是说同一相续当中的风味差别。所以体性呢，它是一个，所以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个树，我们也会有这种道想，就觉得这个树呢，它有春夏秋冬的差异，春天萌芽了，秋天夏天繁茂了，这个秋天落叶了，冬天呢，这个一颗叶子也不有了，全部光光的在那里了，下雪了啊，那么过了这个冬季之后啊，又萌芽了，所以随着这个四季呢。有繁荣，有这个枯衰，这个变得这个黄叶飘零了，那这个变化，但是呢，这个树我们觉得没有变化，这个树我们觉得有体性，只是这个有体性的树啊，它跟的四季啊相连贯而来呢，它有了差位。我们觉得这个是冬天的树，这个是夏天的树，这个是秋天的树，这个是春天的树，所以由这个树呢形形色色的变化就显现出来了。那么跟这里我这个攻破对方呢，对方这个回复是不是有类似的这个观念呢？是同样类似的观念，所以只是我们结合一个事情来讲的时候，我们理解了一点点，然后这个在观破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呢就不像这个论师们呢，他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思维啊都是非常的敏锐的，建立这些观念呢都是非常的明确的，所以他觉得又这样又觉得又那样，我们有时候这个理解之所以理解不到呢，就是自心里面的想法跟这些论师们以及论师的敌方来讲呢，思维概念上思维认知上有一个落差，我们还想不到那么细节的层面，但是论师包括外宗啊，他这个辩论者呢，他也是有深度思考的，所以他是紧密衔接起来的，跟他的这个自信忠义相结合的。这我们就是有一点跳跃式，有时候呢就觉得有点自信忠义，说自信体性。有时候呢也觉得哎呀这个也是差不多吧，真的是有点变化，看起来都是不实的，它是跳来跳去的，但是它的这个不实和实虽然跳来跳去，但是它的这个根本建立跟这里所破的对方呢是一回事，深度的层面就是争议的自信，争议的自信值，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有这个观察了，说若舍情性成余性，这个云何说彼即此性 就是你舍了前性呢，这个成为余性呢，那么这个就是有一个相对差位了，这个相对的这个变化了，那么体性跟这个表现它是这个的结合的，有这样的体性就有这样的表现，没有这样的表现就说明它没有这样的体性嘛。那你舍了前性成余性的话，那你怎么能够说是此性呢？那么都是同位的自身的，都是同一体性的，那你才能够成立所谓的相续差位转变嘛。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他就不需要说种生芽的时候就现起来，他在种的时候也可以现起来了。那么同理，为什么你生了芽，你这个芽生它不显一显呢？不显一显这个种的一个形象呢、特性呢等等呢？若许全舍前种之性而转成于芽体性，则说即种子体性生芽体性，这个是你的解说了。那云何应理？那怎么样子合理呢？有没有理呢？这样是不是就解说通了呢？以彼为体性，即是彼性；离彼底位体性外，别无彼性。就是说我们这个位的时候，就是这个相应的特性；那个位的时候，就是相应那个位的这个特性。那并不是说在这一个位的特性离开之外，它就会有别法的、别物的这个体性呢，能够存在，真的没有了。所以故说种芽体性，一切无异不成，就成立不了。怎么能够说芽的体性跟种的体性就一样了吗？就不一样了。从事项上来讲呢，个别体性个别显现嘛。所以若为种芽虽形色等有别，然物体无别，就是你这样讲的无别了，但是这个体无别了怎么建立呢？此亦不应理，就是这样呢也是不应道理的，这也是呢不可取的，那么这个是有此类这个观察了，观察具有无啊，具这个类存在了，都是以这个来展开的，那么今天呢这个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就这一次呢就是讲到这些部分。那么我们结合后面的文呢，自己可以去比照，来思维，这个观破它为什么会成立的，一定要从前面的这个基本的义的一些理解了，然后根本性的就这两个层面把握，一个要把握的呢就是对方的建立，它是建立有体有性，然后呢依这个有体有性来说事的。那么中观的这个遮破呢，就是这个呢要显示无自性，结合事相，就是第二个层面，就是结合事相。如果我们不结合事相，不结合相对的这个显现，你就没有办法能够观破它所建立的自体。我们讲说相对世界里面的事情要做论述的时候，它都是要有参照吧，如果没有参照的话，没有比较的话，就不能够衡量出来，就不能够揭示出来，所以一定要有衡量，又一定要有比照，这样才能够揭示，这样揭示的话才能够如实的显示，才至少在相对观里面明艳亮当中认识到真实意，能够观察到，能够破除了这个呢自体成自性有的这个呢虚幻性，这个虚假性，这个就是根本性的一个要把握的层面，那么我们才会对这个辗转的力破啦，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推度啊，就知道它这个观察方向了，这个思考这个辩论的这个过程了，不会混淆，就会觉得说他这个建立自信嘛， 那为什么结合这个信心又不可以这样说呢？如果无自信的话就可以这样的说，如果有自信呢，依他所说呢，那就不可以这样的说。依这个有自信呢，这位是种芽互显形象变化，那么你的决定体性是一是一啊，如果是一的话，它就可以变回去，又可以变回来，这才能够符合于你的有体性，又是体性一。如果是体性一呢，是个别有体，它都是独立存在，它这个可以造成这个影响，为什么别的不可以造成这个影响呢？不同体性而有此影响嘛，它不需要相待嘛，那么就是一能够生多嘛，一能够生一切嘛，跟这个前面说生无穷呢也是一样的，而且相反的事物它都会产生作用，形成对应的事项，就是火焰呢都可以生黑暗，这后面就是有这些推论。那么这些推论呢都跟前面的基础一有关系，所以我们把这个了解了之后就可以掌握这个推理的方法，中观的这个观察的方法，就是依缘起来做观察，依缘起就不会落入实体有，也就不会形成呢这个团这个常见呐、断见呐这些这个边界细论，如实的那个关键呢，相应事项的这个实际情形，出二边呢显中道，升起中观的这个正见，有自体见呢，那就是这个类实有见，就不符合于缘起，那么观缘起呢，那就是一切法呢不能够自体自成，就没有这个类自信，这个自信呢就是不实，那么事实上来讲呢，就明眼量当中我们所能观所能知的这个范围内，就可以了解到，就已经可以认识到这个法法都是相待，法法都是相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是这个样子的，好，那我们这个回向一下。